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呢辅导这个解疑会见。那么这个解疑会见呢，是通过这个思会的方式，让我们悟入二谛。那么对二谛的了知，其实就是遣除我们对于这个万法本性的愚痴，因为我们对于世俗地的本性也不知道，对于圣义地的本性也不知道，纯粹是按照自己的一种这个凡夫人的习性来对于我们现在所见的法来做分别。那么这种结果呢，就直接导致了轮回的现象，然后呢不间断的再继续造轮回的因，所以现在非常有必要呢，来对于这个二谛啊，完完全全的就是说做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所以说呢，通过这个事理来抉择这个二谛。那么对于这个事理抉择二谛呢，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这个遣除这个疑惑，遣除争论了。遣除争论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也是针对于这个量和非量的一些争论。因为前面呢对一些不容有的争论呢，然后就说是不存在等等这个方面都已经讲了。有些地方说呢不存在这个没有这个不容有，或者说是没有存在这个量非量。有些地方说呢就说是这个圣意当中没有的缘故无法安立。这些方面呢通过这个正理呢予以了观察，予以了驳斥。也就是说呢遣除了这个争论。也就是说从前两个必要来讲的话是可以说是一定要安立这个二量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第三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呢是除无必要之争。除无必要之争呢，就觉得呢有些人的这个观点就认为呢，就是说分别量和非量没有什么必要。当然没有必要呢不是说任何时候都没有必要，而是从某个就侧面，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安立量和非量的必要。那么就针对这种问题呢进一步来遣除这个争论。那么在颂词当中呢，首先是讲到了对方的承认对方的观点，然后再观察破斥对方的观点，这样的。那么首先这个观点呢是不惜量非量，唯一世人见，去入圣义地。那么这个这三句呢就讲到了有些人的这个观点当然就是说有些人的这个观点呢，有些呢是的的确确在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弘法立身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的确这样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观点。那有些呢就是不一定很在宗派当中有些观点，只不过呢有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类似的一种疑惑。所以说呢全真波罗蜜多切呢就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就是说自己提问自己解答的方式来帮助我们遣除这个怀疑。因为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随着我们自己对法义的理解，很多人他都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观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很多问题，那么就把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呢做个归类。那么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众生无边，众生的这个思想啊，他的业乐也是无边的，因此说呢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很多，那么也没有必要针对这个每一个问题都做一个回答。但是呢就是有必要呢把这些问题做个归类，归类之后统一的答复，然后呢属于这方面的一种疑惑呢就可以参照这样一种这个思路，就可以进行观察和破斥，然后呢进行观察破斥之后呢打消我们的疑惑，从而呢就可以引发这样一种非常这个清净的一种这个正见定解所以这个是很必要的。那么此处呢就是说不惜量非量，唯一是人见。就有些人呢他就是说分析啊这个量和非量没有必要，不需要来分析这样一种这个量和非量的观点。为什么不需要呢？唯一是人见，去入圣义地。因为就是说作为修行者来，尤其是作为中观学习中观的，或者说要悟入圣义地的这些修行者来讲的话，最终的目的或最终的必要呢，一定要去入，我要悟入这个圣义地的本性，这个就是重点。所以说呢，就是说唯一世人见是什么意思呢？就名言地当中的法没必要那么认真，就把这些限量啊、比量啊，把这些就是说正量啊、非量啊等等这些分析的那么的复杂，没有必要。那么没有必要的话，世俗地怎么安立呢？唯一世人见就可以了。 就世间人怎么看到的，世间人怎么承认的，我们就这样承认。因为这些在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月生菩萨在论点当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啊，世人说有我就说有，世人说无我就说无等等，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所以说中观精神派的名言地啊，它也是跟随啊世间人的程序啊，跟随世间程序，就世间程序的名言地和啊，就是说符合于这样规律的，没有问题的啊，都承认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没有单独的这案例，比如说就是说有些这个中观呢是啊，就是说是这个瑜伽行中观，瑜伽行中观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名言地当中有他自宗的案例，完完全全的按照唯识宗啊案例这个名言地。然后有些呢是随经部中观啊，随经部中观呢就是说在名言地当中啊就随经部的观点来安立这个名言地。有些呢就是说随世间程序，比如应成派他就随世间程序，他既不是随佛法当中的经部，也不是随佛法当中的唯识来安立世俗地啊，唯一就是说世间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六无幻的六根所安立的这些呢，他就如是的安立世俗地。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不管怎么安立世俗地啊，就是说他到了圣地当中都是要觉知为空性的。所以说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就就说是这个依靠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没必要分析量非量，唯一世人见就可以了，那么只是依靠世人所见，只是按照世间的程序，如是我们就可以安立这个名言。那么不管怎么安立名言，因为就是说是到了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一概要觉知为空性。不管是说你这个世间名言地是怎么样的安立啊，就是说是这个眼根耳根呢、啊、乃至于就是色法声音啊这些法，那么在名言地当中安立了之后，在圣意当中都需要通过圣意理论观察觉知为空性啊。所以说他就认为呢，就是不惜量非量，没有必要那么复杂，通过音名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辨别量和非量的差别，只是依靠世人的所见，只是依靠世间程序如是安立，最后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世人安立去入圣意地就可以了啊。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进行安立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是对方的观点那么就莫不怎么去呢，通过自尊的观点分析回答或者遮破这个观点，他因为这是一种争论，怎么争论呢？他就觉得呢就不必要分析量非量啊，什么是正量啊，什么是非量啊，啊，搞得很复杂呢，这个没必要。所以说就是说往往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刚刚学习这些观点的时候呢，不知道这个必要性。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总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观点啊，通过自己的分别心安立的观点。比如以前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就经常被这个外道的观点呢搞得特别的头疼。有些是外道的观点，有些是小乘啊唯识的观点，搞得很头疼。所以因为自己就是说是没办法搞懂，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说哎，搞这么复杂干什么，直接把自尊的观点中观的观点讲出来就可以了，好像觉得这个辩论没有什么必要，是这样的。但后面呢慢慢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了，其实这些辩论呢就是很多和外道的辩论也好，和这些世界人的辩论也好，和这些小乘啊唯识的辩论也好，其实呢这些很多很多的辩论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当中的不同层次的疑惑。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因为它这种疑惑呢就是说是都会就分时间段的不断的出现。那么如果没有提前的把这些辩论就说出来然后驳斥的话，其实我们最后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通过自己的能力根本也没有办法就去打破自己内心当中有可能出现的这样的疑惑。而且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不同的观点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法义。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外道他们的这种观点呢，他和世间的一般观点不一样，一般世间人的观点呢都是比较肤浅的他没有什么道理，没什么理论，大家就反正也不观察，大家说有都就就说有大家都说有的这种问题。而外道的观点呢，它是有深度的，它是通过了很多的这些思维然后呢就驳斥了很多他们认为不合理的观点之后，安立了一个他们认为最究竟最了义的。所以其实呢外道的观点就帮助我们的，就帮助世间人把这些思想呢已经深刻了很多了，他的智慧是比较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把这种就学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帮助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一般的世间人的思维深入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再驳斥掉，那么这个时候得到的智慧也就很深。 小陈也是一样的呀，小陈他也是通过驳斥了外道的观点之后安利了一些就是说是这个观点，所以他也是通过这个就是说是思维很深的程度之后安利的，他是慢慢慢慢驱逐到这些这个实相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执着。所以如果我们学习了，其实帮助我们的智慧深入到某个层次，再把这种不符合深一地的不符合究竟实相的观点驳斥掉，那我们的智慧呢也更加的深入，我们对于千万法的本性，对于圣意地的了知也就更加的清晰，乃至于最后的对于唯识宗的观点啊，他唯识宗的观点在世俗地当中啊，把我们的智慧引向一个非常深的一种层次。随着我们学完之后，再通过圣意地的观察之后呢，那么我们对空性的认知，对实相的认知，它也是这个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了。因为就是说，在唯识宗当中已经讲到了很多啊有关于世俗地和圣意地的问题了，只不过不就近而已。但是它问题的本身呢，它已经很深入了，所以说就引导我们的智慧呢到达这个状态。最后呢，乃至于我们说次序派的观点，它都要驳斥掉。次序派它已经在这个讲这个单空的时候，讲世俗地或者真世俗嘛假圣意，它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已经非常的无限接近实相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再通过这些因神派的观点，把这个不符合实相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观点驳斥掉之后呢，那么我们的见解方面，就是说到达这个究竟圣意的最后一个障碍，最后一层纸就被捅破了，所以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完完全全可以达到究竟的圣意地就是如此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就是说很多回合的这样一个学习辩论，那我们的思想才可能最终的达到一种究竟。如果直接告诉我们圣意地的话，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的疑惑，尤其是我们分别念当中的很多的疑惑呢，就没有办法，也没有遣除掉。所以说呢，虽然觉得了空性呢，他的一种这个观点呢，有的时候还是这个不够深刻的。因为这个我们安立了一种这个显现法，还有我们通过这个把这个显现法抉择完的空性，其实这里面呢就是没经过锻炼，它的深度不够虽然只是讲自中也可以啊，直接把自中讲抉择空性之后也可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很多这样一种疑惑分别念，所以说也有必要对于这些问题呢做辩论。所以说佛法当中并不是很喜欢辩论，那么就是说入宗当中讲论中观察非好争论，就是说是这个中论呢或者这些呢，他观察很多呢不是就是说很喜欢争论，不是中观是很喜欢争论，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其实为了显示这个解脱道，为了显示真理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开始这个辩论，把这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进行观察。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从某个侧面来讲也需要感谢感谢这些这个这个外道的观点呢，感谢这样一个小乘呢，来自于唯识等等，因为没有这些呢，我们也没办法一步一步的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就是说是这个破斥完之后，打破我们的执着之后的进入到究竟的圣意地当中，最后我们的智慧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固，是这样的。那么回到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说唯一世人见去是圣意地有些人就是说不需要观察很多量非量，只是依靠世人所见世间安立的承认就可以了分析这样的没有必要，这样的。那么当然此处说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讲二谛嘛，讲二谛的时候当然是有必要的。那么下面说，此说虽不知见此身彼果世间之限量，依之彼量故，未称不舍意。那么就是说此说虽不知我们首先讲的时候呢，这个此说啊，从某个侧面来讲我们也不否认说，因为在就是说中观应成派的一些这个它的模式当中啊，的确也是世间说有我就说有，世间说无我就说无，然后像这样的话，时间与我争，我不与世间争，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引用了很多方面的校正那么通过世俗地驱逐到圣意地，不管你怎么样建立世俗地，最后呢都要通过这个世俗地驱逐或者破掉，通过观察这样的世俗地之后呢，显除世俗的本性。破的意思就是说对他观察对这样一种法观察，然后呢就观察这个显现法，把它的一种不符合它本性的这些这样一种戏论执着破掉，显出这个世俗法的本性。所以所谓的破世俗地当然就是说破世俗地呢，就是说是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去烧掉了，或是说用这个钉锤把它砸毁了就破了，是这样，这个是一种破。但是我们这个的破呢，主要是从真理方面来凸显开显这个显现法的真实意。所以真实的破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正理对这个法进行观察，不符合于它本性的这些实质，把这些破掉。 破掉之后呢，这个显现法的本性它就显露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显露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对这个法本身呢就不会产生颠倒分别念。它是空性的，我们就安住空性。它的本性是佛，我们就安立是佛，是这样。它的本性是等净无二的，那就是等净无二的，是这样的。那么就不会再是我们没有破之前，没有观察之前的认为的，哦，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能够让我们生贪心的这个瓶子，它是怎么怎么样，这个完全没有了。它的本性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无视的呈现出它的本体，而不是再对它产生一个错觉，对它产生一种妄念，再对它产生一种非理作意，对它产生贪心非理作意，因为它没有一个可贪的自信，对它产生一个嗔心非理作意，它没有一个真正让我们生嗔的自信，是这样的。所以它是怎么样的呢？它就离系的，它本身是离系的，或者按照如来藏或者按照密宗的观点来讲，它就是一个大光明，或者它就是一个如来藏的本性，它是佛性的一种自信，这方面就完完全全可以知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要圆这个法观察破斥掉不符合于它的一些这样执着之后当我们再看到这个法的时候，就直接悟入它的本性，不会再是说产生这个错误的观念了。看到某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很讨厌这个人很喜欢，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很讨厌很喜欢，这些烦恼实质这不会再有了，也不会通过这个方式造这些就轮回的业。所以说就直达他的本性，按照他的本性当中慢慢慢慢的就说是这些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非理作意执着就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安住不断的训练我们心安住实相，不断的每次都这样训练的话，内心当中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个轮回的习气它就会越来越少。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训练，就是说和本性在相应，不断的相应，不断的相应。所以当我们的心不断和实相相应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始以来我们对于万法产生的这些迷乱的分别念的执着力量就越来越弱，它力量越来越弱。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最终呢，我们会圆这些显现法，悟入圣义地。所以说这个叫做入住当中讲名言是名言地为方便，圣义地是方便身。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名言地的方便悟入到了圣义地悟入到圣义地当中去这个方便的话就当然有这样此说虽不遮的意思是这样的，此说虽不遮就是它的模式呢，依靠四人见去圣义地，这个模式不遮止。但是呢我们再看唯一四人见，单单这一点难道就没有安立量非量的必要了吗？还是有，即便是唯一四人见这一条，它也是有必要安立量非量的。我们不遮的是依四人见去入圣义地，这个不遮，但是要遮的是什么呢？要遮止的是说唯一四人见就不安立量非量这个我们不承认。因为如果你的重点是在圣义地当中，那我们就觉得圣义地。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说还是要依四人见，因为毕竟现在我们本身是处于世俗地当中，我们是属于世俗地的，我们还在世俗地当中生活，我们在世俗地当中还要就是说修行。我们现在虽然觉得圣义地，但是我们本身的状态还不是圣义地，我们本身还是在世俗地当中。你在世俗地当中就好像就是说你还没有退出这个游戏的时候，那你就要符合这个游戏的规则。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就是说是离开世俗地的时候，世俗地当中的游戏规则就是说这些因果规律量非量这些东西呢仍然是要遵守的。你如果不遵守，那就会相当于你不遵守，你会受到就像世间当中你不遵守法律，你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所以说名言地当中如果你颠倒了世俗的量非量的取舍，仍然会产生它的后果，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某个方面不遮，但是呢唯一四人见就不需要分析量非量了吗？这个我们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呢？下面这样讲，见此生彼果，世间之限量依之彼量故，未称不舍意。那么其实在世人所见当中即便是世人所见，世间的成人当中，它仍然是有限量比量，仍然是有正量和非量的。比如说呢，见此生彼果，世间之限量，首先就是说世间有限量的，就是说当然上是在这个讲题当中也提到，如果就随便问一些打工的人问一些农民这方面他们也是说我们问他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是眼前的红色的花没有，他说看到了，你说这个是限量是这样的，这个就是限量嘛。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打工可以挣钱，或者你种的庄稼可以收成，这个是知道这个吗？他看到了，这个也是限量。 是这样的，说见此生彼果，这样一种种子播下去它秋天可以生果，这个方面就是世间限量，从这个方面讲它是真实限量的，一直比量故。然后呢，就是说依靠这个比量，我们就说现在你把这个种子种下去了，现在果还没看到啊，你需要你种子种下去之后呢，以后会不会有果，然后以后当然也会有果，但是果还没有出生怎么办呢？哎，果没出生不要紧啊，因为我们很多年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就是说春天播种秋天收成的，所以说就虽然现在还没看到果，但是我通过种子的比量，哦，不是通，它可能不会有比量，它就是通过这个种子种下去，我们可以吃到啊，不断的耕耘之后它就会生果。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比量啊，有些是限量见到的，有些呢是没有限量见，只是干到了某一个方面，但是呢就可以有比量，就好像就是说是农民他也知道看到就是说是这个腌制之后，他也知道肯定那个地方着火了，就是这样的，他也知道这个也是一种比量啊，仍然是一种比量啊。所以说世间当中有限量有比量，我们虽然说唯一世人见，说是好像说唯一世人见似乎就不需要量非量了，不是这样的呀，唯一世人见你在世间当中要和人接触，你要就说是要去做很多事情，其实也是离不开限量和比量的。那么这个就是正确的限量和正确的比量，比如说刚刚讲的眼前这朵花是红色的，是红的就见为红的，这个就是限量，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红色的花，你说这个看到这个红色的花，你说这个不是花，或者你说这个是一个绿色的，哎，我们就说你看错了，这就是这个非量了，就是说你看到看错了是非量，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当然也有的不正确啊，但是世间人他也知道这个是看错了，就这个就叫非量，是这样的。那么通过这个比量呢，比量有正确的比量，还有就是说是有比量当中的正量和比量当中的非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通过某个事情推出这个果，这个就是一种正确的一种推理，这个叫比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就是说世间当中说这个农民看到这个烟呢，看到烟之后呢，说哦下面着火了，那个地方着火了，这个就是正确的一种正确的推理嘛。他如果就是看到烟之后说下面没有着火，那就是那么别人农民也会说哦你这个是错的，他应该是下面有着火了，你说没有着火是错的，这个呢也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比量，就是说非量嘛。所以说就是说在世俗当中，在世间当中，众生也是大量的运用这个所谓的这个限量和比量啊，和这个正量和非量的很多很多的一种知识都在运用啊，一直比量，但其实都是有的。未称的意思是，只不过呢他们不知道这个叫做限量，他们就说这个亲眼所见啊，不知道他没有把这个名字取为限量，也没有把那种推理通过火啊知道下面有烟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比量，或者通过听到的水声啊，他就找水了，说哎开始听到水声了，哎这附近肯定有水了，这个就是一种比量，他是通过亲耳听到的水声，他就可以推理说不远处就有水，我们离水已经很近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又是一种比量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大家都在用，都在用，而且正确的不正确的都在用，有这些通过经验呢，通过很多学习的都可以在就是说不断的运用。说未称它只不过没有安利说这个是限量和比量的名称，没有说这个是正量和非量的名称，未称不舍意，不舍意就它意义是没有舍弃的，都在用这个限量和比量的意义，都在用正量和非量的这种意义，所以叫未称不舍意。意思说呢，我们博完之后我们就回到那个地方说没有必要，我们说是有必要的呀，即便是唯一世人见这一条，它也是有必要安利正量和非量，或者说是限量和比量的，这个一定是有必要的。所以通过这个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就认为就是说世俗经当中没有必要分析呢，这个是错的，一定要分析。而且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世俗经当中做取舍的时候，它也是需要明眼地当中嘛，如明眼地，我们在明眼地没有学好，根本进不了圣义地。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很多人呢越学到后面，越学到了义法的时候，越容易用空性啊，用这些很高的法来做幌子。做幌子干什么呢？不是做好事儿，用以这些做幌子呢掩盖自己的烦恼，实际上一切都是空性的，不要执着啊，什么什么。所以其实就是说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虽然说一切都是空性的不执着，但是肯定会去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他没有说一切都是空性的不执着，他就拼命的去做善法。他要是就是说当很多众生在说一切不执着的时候，基本上 都是在为给自己的这个烦恼找借口，都是在给自己不如不如理不如法的行为在找借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讲是这样讲的，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去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世俗地的这些取舍好，没有把世俗地的这个法修好，根本进不到圣义地去。进入圣义地也是一种果我们在前面讲了就在讲作用力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了。进入圣义地，这个进入圣义地本身是一种果，你要进入圣义地你必须要做正确的因，这种就是世俗地进入圣义地的一种的过程。所以说如果世俗地当中的法没有做好，比如说因果没有取舍好，你就会堕恶趣，何来去入圣义地呢？是没办法去入圣义地的。如果不发出离心也进不了解脱道，那么如果不在世俗地当中发菩提心不发世俗菩提心，也根本没有办法相应大乘菩萨的一种这个一个主要的因素。如果不在世俗地当中抉择空性的见解，通过分辨见的抉择，而且通过福智双运的方式来进行串修的话，没有这些世俗，在世俗地当中没有把这个修好，根本没有任何的希望说证悟圣义地的，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是从这个方面我们要去圣义地的话，也必须要把世俗地，所以把世俗地做好。所以说呢现在大乘的行者我们要注意，小乘的行者他就知道，因为在小乘当中他就没有这么多善巧方便啦什么方便妄语这些就说是这个高高深深的见解，一些不执着一概没有，错就是错犯戒就是犯戒，没有借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小乘的行者慢是慢，他的见解没那么高，他很稳当非常就是说是针对非常非常就对佛的一种戒律佛陀的行为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定解，老老实实的去做取舍是这样的。那么大乘当越往上走就出来了，如果你发心贤善的话它有可能成为善法，如果你就安住空性当中的话如何如何，这一切都是清净的或者不执着，这些很多法出来了，这些见解很高，无限接近实相，但是它危险性也大危险性也大，是这样的。所以你跑得越快你危险就越大，也就是跑车你速度是快，但是你快了之后危险性危险系数也加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就对于这个人呢他的一种这个操作这个车的就是能够驾驭这个性能这个车的人的素质，他也是相应于说要提高，这个就叫做根气。你没有这样一种根气，没有这个善根，你驾驭不了这样一种高的法。所以说圣义地的法很高很快，就像高速跑车一样非常豪华，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驾驭这个跑车的人他的要求已经很高了。所以说世界上有些很多的一些赛车比赛嘛开得非常快，我是没有兴趣看那些，不知道一圈一圈的跑有什么意义，反正就是很多人很痴迷这个，就车很快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车是很快，也跑得非常的这个很多人就说也很痴迷于这个，但是呢他对这个赛车手他的要求也很高，随随便便一个人就是上高速度的都有点困难的，这些人就开这个车就太危险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要不然你根本就开不了，不敢开，要不然你开起来之后你危险就很大了。所以说就这方面的法呢，如果我们要通过这些高深的法，要通过空性或者要通过密乘的法很快想要去入实相的话，老老实实的把世俗地当中的这些因果法取舍好，老老实实的把世俗地的法修好，把这些基础打牢了，把自己的根性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你可以直接的驾驭这个好高的法。然后就是有这个驾驭能力了，那就可以很刺激或者什么就说这些速度激情也出来了，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很麻烦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修行佛法它的确是这样的，大乘法和密法它相当于一个高速公路上面的一种很好的车一样，是这样的。你必须要能够驾驭得了它就是说必须要就有能力驾驭它，如果没有能力驾驭它危险性也大，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开许的很多开许的，很多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做它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些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如果不懂这里面的一种深深的含义的话，很容易修行者就能迷失了。依靠这么好的法入一个歧途，是这样的，它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法，但依靠这个死得很快，有些人就是说通过这个好车死得很快，当年他骑自行车的时候啥问题都没有，骑了几十年自行车啥问题都没有，突然有一天买了车之后很快就死了，是这样的。 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在学法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在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学，哎，就是一个好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修行者，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出家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居士，我什么都不是。这个时候老老实实的做，啊，以后慢慢慢慢自己可能学得多了，啊，有一点资本了，就开始炫耀，就开始哦，生意地怎么也不知足啊，怎么这样来了，就开始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样的话慢慢慢慢就会迷失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说不是绝对不是说这个不好，而是说这我们在学的时候世俗地也很重要。世俗也往往是一些成佛的人，成祖师的人，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成为这些这个菩萨的人，往往都是世俗地修圆满的。他的世俗地的法修的特别的圆满，他就证悟圣义地了。没有一个说世俗地根本不管直接就证悟圣义地了，完一个都找不到。佛陀就证悟佛果，我们看《八莲花传》，他老人家怎么在因地当中修这个世俗地的，不是持戒这些，修怎么样修的，是不是？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完完全全把世俗地的法修的特别的圆满，很成功，才可以证悟圣义地。世俗地的法你完全忽略的话，就是不要做梦了，反正绝对证悟不了圣义地的，那是没办法证悟圣义地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这个重视啊，也是从这个方面来讲世俗地的法。在讲中观的时候好像是天天破它，啊，没事就把它 拖出来破。但是呢，就这个是从什么侧面来讲的，这个是从觉得究竟了义的见的时候，的确是要觉它的本性。但是我们在真正的落实的时候，要开始真是要想证悟圣义地的时候，世俗地的大道是绝对不能脱离的，而且必须要把世俗地的方方面面哪个所有的因素很认真的对待，把它修到量，修到圆满，这个时候呢，圣义地的果才出得来。否则这个方面世俗地随便的，那圣义地也很对你也很随便啊！你对我不重视，我也对你不重视，就这样，所以根本不可能现前圣义地。什么叫做方便和方便身？通过世俗地的方便的做取舍，就可以证悟圣义地，是这样。所以这个从修行的讲方便方便身，见解的方面讲方便方便身，就通过世俗地观察得到圣义地的空性见，就是见解上面的方便和方便身。行为上面的方便方便身，就是通过世俗地的取舍证悟圣义地，这个叫做行为上面的修行上面的方便方便身。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就是我们复述一些这个内容的，不能再讲，讲的话时间也不够。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别说分三，一除观察明念量之争，二除观察圣义量之争，三一致色义。那么就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除观察明念量之争，这个就是别刚才总说讲了别说的话，就说是对于明念量的争论和圣义地的争论和就二者一致的色义。首先讲第一个呢，是除观察明念量之争。无二明念量，净见成虚妄，不净见海螺，白黄真假非。那么就说这个宋词呢，是针对这个明念地啊，就是说在观察明念地的这个争论呢，就说是来进行观察，要遣除这方面的争论。无二明念量，如果没有两种明念量的话啊，就这个意思。无二明念量，假如说不承认，或者假如说没有两种明念量，两种明念量前面讲，一个明念量叫观现世量，一个明念量叫做净见量。这两种明念量，只要讲明念量，必须要承许这两种。如果我们就没有承许这两种明念量，就会出问题，就会有过失，是这样的。假如说对方说不承认两种明念量啊，如果你不承认两种明念量，就有问题，我们要遣除这种争论。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两种明念量的过失是什么呢？首先说，如果没有净见量，它是什么过失？然后讲没有观现世量，它是什么过失？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如果说没有两种明念量当中的净见量，如果没有净见量的话，那么就是说净见成虚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不承许净见量，那么就是说净见就是佛菩萨所看到的这个就成为虚妄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本没有净见量。如果根本没有净见量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所谓的净见量，那就是不存在的。而佛菩萨又现前的这个净见，那怎么安立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净见量是虚妄的啊，因为只有一种嘛，实际上只有一种量。假如说只有观现世量的话，那么如果只有观世量，那么菩萨见到的是什么？那就是虚妄的了。为什么？因为只有一种啊，只有一种，所以说他修了很长时间之后，最后修到了一个虚妄，就完全误入歧途了。就好像很多人对佛弟子很操心啊，很多就是说居士们的这些这个道友们的这个家人对这个修佛法的人很操心啊，好像就看到这个人误入歧途了。 天一天一天的看到他就陷入到深坑当中去，很操心很操心。所以说天天苦心啊，就是说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不要再学了，不要再皈依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回归正常的生活。他就说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操心这些修行者，所以我们也操心佛菩萨正悟啊，修了这么长时间最后修了一个虚妄了，那这么可能的事情呢？绝对不可能。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人他因为就是很多的无明烦恼啊，没有就是说清净，所以说呢就见不到清净所见。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没有境界量的话，那么佛菩萨的境界就存续，而且还有这么多层次的境界，佛菩萨的一种清净所见，然后呢三清一地的清净所见，还有一到七地菩萨的清净所见，好的，至于就是说就是说声闻缘觉阿罗汉他们见无我的清净所见，这一切的不同的层次的通过证悟空性，证悟无我之后引发的清净见全部都不成立，都成了神话了，都成了虚妄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三个无数劫发心即至进藏全都成了没有必要，自己给自己找痛苦而已。所以说如果说是没有境界量的话怎么可能呢？那没有境界量的话，所有佛菩萨的这个清净的所见都成了虚妄了，所以必须要有境界量。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境界成虚妄要和下面的这个比喻要配合起来，境界成虚妄，然后下面比喻是见海螺白黄真假非啊，这个就是说这个见海螺白黄真假非呢，它两个都要配上啊，它两个是两个法的比喻。一个法的比喻呢是境界成虚妄，如果说没有境界量的话，那么就好像打个比喻讲，见到一个海螺，见到个海螺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人见到了白海螺，有些人见到黄海螺，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境界量，那么只有一种，那么就是说见海螺的白黄真假，就是说白真黄假啊，就这个方面呢就是没有这样的，非的意思就是不存在了，不成立这个问题了。但是呢我们说海螺本来是白的，这个叫实相啊，这个叫实相。然后呢就是说见到白见到海螺的白，见到白海螺，这个叫做境界量。如果没有这个境界量，那么见到白色的这个真实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海螺上面呢有些人见到真实的白，有些人没有见到真实的白，见到了黄海螺，这个白真黄假这个现象，这个一种状态就安立不了了，因为没有境界量的缘故。但是呢因为有就是说佛菩萨见到的是实相，凡夫人见到的是现象，所以说呢有以见海螺为喻为例子的话，就是说见到了实相的这个境界量佛菩萨所见，没有见到这个实相的，见到现象的这个凡夫人的不境界，这样一分了之后呢就很清楚就必须要有两种明眼量了。如果没有的话，见海螺了白黄真假这个就飞了，就没有了，按捺不了了，因为没有实相可见，只有一种现象。那么只有一种现象呢，那就是见白的就是假的，因为现在大家都见黄的，只有黄的，所以说见白的就成了虚假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从这个来讲见海螺白黄真假非这个方面就是讲如果没有境界量的过失，然后下面没有不境量的过失因为两种明眼量，一个是清净明眼量，一个不清净明眼量。清净明眼量叫境界量，不清净的明眼量叫做观现实量，所以这个不净呢就叫做观现实量。观现实量的译名就叫做这个不净不净量，是这样。那么如果说像这样的话，没有这样一种两种量的话，没有境界量，那么如果没有境界量的话，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不净的这个观现实量它也成立不了了，也没有办法安立，就说是这个观现实量，也没有办法安立不净量，是这样的。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境界和不净它是关带的，既然没有境界呢，当然就不会有不境界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如果没有境界量的话，那么又出现了问题，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境界量的话，就是说不净所见安立的这些差别也没有了，也没有了，是这样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分析安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分析，前面这个问题呢是说无二明眼量当中呢，如果没有境界量的话有这个过失。第二个问题呢，如果没有观现实量有什么问题就有些人承认境界量境界量我承认，但是我不承许观现实量。那么不承许观现实量也有问题，如果不承许观现，什么叫观现实量？观现实量就是说无幻六根所取意，无幻的六根所取的意义真世俗，我们就是讲符合真世俗地的这个叫观现实量。观现实量呢，它在名利当中是安立的。那么如果没有观现实量，那么在世间当中的这些量非量就不存在了，也安立不了了， 是这样的。那么就为什么没有关现实量？因为关现实量，比如说我们英明，它就是关现实量。很多世俗的观点关现实量，它分了一个真世俗和假世俗，分了一个真见和妄见。这个世俗当然也有啊，也是有这样的。所以如果说不承认关现实量当中的量非量的话，那么就是说见海螺白黄真假非，那么这个也可以用在这儿。那么就是说你见到海螺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海螺就是我们正常的就是说是所见，一般的人在世俗当中可以见到海螺白海螺。那么就是说见到白海螺，如果没有关现实量当中，关现实量是不存在的话，关现实量不存在，那么就是说海螺的这些见黄见白真假的这些也没有了。因为关现实量它自己的作用，关现实量自己的作用就是在世俗理论当中分真假，有的一定有，没有的就没有，有实法就是有实法，无实法就是无实法，就是这样的，起作用就起作用，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像这样的话就分得很清楚。如果没有关现实量的话，那么见海螺的白真黄假这个也没有了，因为根本没有关现实量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刚刚讲的哈，如果没有净见量，那么关现实量也没办法这是案例了。因为净见量和不净见之间它有一个见实相和现象的差别，如果没有净见量，那么就说就没有两种了啊，见真实的和见虚假的就安立不了了。如果你安立不了净见量，那么就是说不净见也安立不了。为什么呢？即便是不净见观现实量当中，它也要分见真见假，它仍然要分见真见假。见两个月亮就是假的，就是错乱的；见一个月亮就是真实的。见到白海螺是白海螺，见白海螺就是真实的，白海螺见到黄海螺就是虚假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分这个真假的话，没有净见量，那当然不净见当中的就是说真实和虚假的也就通过这样一种理论顺下来之后呢，它也成立不了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观察明验量之争如果没有净见量它会什么过失，如果没有观现实量它又会什么过失。所以说必须要有两种量。世间人他就是在这个没有真正的就是趋入到圣意之前，他就主要是观现实量。当然现在我们呢是凡夫人呢，基本上自己使用的都是观现实量，我们没有净见量。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凡夫人的这个意识，就是说属于观现实量当中的这个意根这个意根的意识呢来就是说是这个对佛菩萨的净见，依靠这个作为根据，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就说是推知或可以升起定解，就是一切万法是清净的，这个是可以的。就像我们现在用这个圣意理论的觉得空性是一个道理。那这个方面呢，也叫遣除了这样一种这个明言量之争。那么下面讲第二呢，是除观察圣意量之争。无二圣意量，不知二地容，圣意堕细边，自我毁灭矣。那么这个圣意量呢，也分了相似的圣意量和真实的圣意量这两种。那么这两种也必须都要承认的必须都要有。如果没有两种圣意量无二，就是说如果没有两种圣意量的话也有过失。那么有什么过？因为这个也是有些人认为呢，就是圣意就不需要，圣意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圆满的法界，不需要分什么相似和真实的，他就觉得没有必要分两种。但是我们说必须要分两种圣意量。那么怎么样呢？无二圣意量的话，就下面讲，不知二地容，圣意堕细边，自我毁灭矣。那么如果没有就是两种圣意量，尤其是如果没有真圣意如果没有真实的圣意量的话，不知二地容，那么就说我们就没有办法了知，没有办法悟入二地容。容就是双容，有些地方就是说把这个双运呢翻译成双容双容它有它的一种理解。双运有的时候是无二，双融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显现和世俗都融为一体了，或者说都就是说它双融的意思就都就不执着的意思。你对于世俗地就它的一种执着也要就说是融于法界，然后就说是这个对于圣意地也要融于法界，叫双融，两个都没有办法安立，我们叫有的是叫双运，双运就叫无二或者一位，或者是双融。所以说如果没有真圣意的话，就不知二地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在抉择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世俗地，这个显现法叫世俗地，显现法的本性叫空性，叫圣意地。这个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世俗地呢，是观待了圣意地，安立了世俗地。如果没有圣意，那就不叫世俗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观待的这个世俗地的叫圣意。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地观待的圣意叫世俗，圣意地呢观待的这一种这个世俗叫圣意。所以说如果有显现 啊，就会有显现的空性。如果有世俗谛，就会有世俗谛的本体圣义谛，是这样的。所以说二者呢，是一者有，另一者也有，一者无，另一者也无的一种随存随灭的关系。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说是在当我们在讲圣义谛的时候，那当然要程序世俗谛啊。如果你没有世俗谛，哪里有圣义谛呢？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暂时的一种这个，在我们分别念面前哦，有世俗就有圣义，有显现就有空性，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真圣义谛，那就没有二谛双融的境界。那么怎么叫二谛双融呢？我们就是说，首先说有显现才会有圣义空性。但是当我们通过圣义理论把这个世俗的显现都破掉之后，我们说这个世俗谛是空的。当我们把世俗破了之后呢，世俗谛都没有了，那么哪里还有一个观待世俗谛的空性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哦，没有显现了，也没有空性了。最就近的观点就是说，没有二谛的别别程序。暂时来讲呢，由世俗就有圣义，由显现就有空性。就近来讲的话，没有显现也就没有了空性，没有世俗也就没有圣义，二者的概念也没有了。所以当我们在抉择相似圣义的时候呢，啊，世俗谛和圣义谛这两个概念还是名正言顺的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两个都有，双运的，这种双运啊，就是说两个都存在的啊。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分别念呢，分别对于世俗谛和圣义谛都有一种执着，程序它存在啊，这个世俗谛和圣义都是存在都有的。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分别念是圆了这个，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程序二谛存在，而且我们的分别心可以执着它，这种是世俗的，这个是相当于一种分别念的状态。这个分别念的话还是不是真实的一种无分别之的境界。所以说这要怎么样呢，就必须要就是把这样一种二谛的概念完全的泯灭掉，才能够驱入到离系的，离开分别念，离开系论的一种这个真实的究竟圣义谛当中。但是呢，如果你不承许真实圣义谛的话，那就不会有二谛双融的状态了，因为你根本就不承认真实圣义嘛。所以说你必须，如果不承认真实圣义，那么就说这种相似圣义它也是圣义，它也是觉知的空性的，它世俗有圣义无，它也是觉知空性的，它也是一种圣义，但是一种相似圣义。但如果没有真实圣义的话，你就永远停留在相似圣义当中，有世俗也有世俗的本性空，两个都是承认的，两个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分别心就一直圆着那个法，永远摆脱不了圆他们的一种这个执着。只要他们存在，我的分别念还是不断在运作的。那么我们的分别念不断的运作的话，它就还是没办法驱逐到究竟的圣义当中。所以这个是进一步的把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世俗和圣义的这个两个概念融于法界相融了。那怎么融呢？就是在刚才的有世俗就有圣义，有圣义就有世俗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观察说，如果没有，因为你观察圣义的时候破掉了世俗，如果没有世俗的话，就不会有圣义谛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把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和世俗谛的执着灭掉之后呢，反过头来也把圣义谛的执着也灭了。圣义谛的执着没有，那当然没有圣义，没有世俗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真实的觉得到了二谛本空，空也是空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就这方面的话，就是必须要有真圣义才能够达到二谛双融。所以如果说没有真圣义谛的话，就不知二谛融，就没有办法了知，没有办法驱入到二谛双运、二谛双融的这个真圣义的状态当中。说这个时候的圣义呢，就堕系边了。所谓的这个我们觉知的假圣义、相似圣义堕觉知出来的圣义谛，它就是堕入了系边，系就是系论了。什么系论呢？就堕入到了无边。我们的圣义谛是单空呢，就是一个无边呢，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它在我们脑海当中正面承认、正面出现的，它是存在的。所以当我们破掉显现之后呢，空性就跳出来了。哦，空性是有的，因为没办法把这个空性灭掉。你怎么样把这个空性的执着灭掉？没有，没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没办法的时候，这圣义谛就堕入了分别念的一种执着的对境，自我毁灭。但是呢，如果用这些更圆满的理论的观察的时候呢，所谓单空的这种状态也会被自我毁灭掉，它也不存在。所以就是说它有理论的妨害不了义，那是不了义的。所以这个如果没有真圣义谛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觉知到这样一种离系的法界，我们还会分别念，还会执着单空，还会落在一种系论的编制当中。这个就是如果没有真圣义谛的一种过失。反过来讲呢，如果没有相似圣义呢，也有问题。当然这个宋词是没讲的，我们就是说顺便再讲一下。 那么如果没有相似圣意呢，也有问题。 是啊，有的时候说我就是承认这个真圣意，我就不承认相似圣意，相似圣意是没有的，也需要，因为我们就是说无二圣意量。假如说没有两种圣意量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说直接讲了，如果没有真圣意它的情况是什么。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相似圣意，没有相似圣意，我们一般的凡夫人也进不去。很多绝大多数的凡夫人，你不经过相似圣意地的一个楼梯，这个梯阶啊，就怎么去到这样一种真圣意当中的状态当中呢？直接从我们这么严重的二取分别念，直接就是说泯灭了二谛双融了，就是去入到离系的法界当中了。这个一般的凡夫人根本做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相似圣意地它的一种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就作为一个梯阶一样。啊，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整正论呢，在这些就是轻辩论式的一些论点当中，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相似圣意叫真世俗地，真世俗假圣意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相似圣意地做楼梯的话，就好像没有这样一种真世就是说相似圣意真世俗的话，就好像一个人没有楼梯想进入这个楼层一样，想要通过一楼到二楼一样，没有楼梯上不去的，没办法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了相似圣意呢，就可以通过相似圣意做跳板啊，做它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可以作为它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基础，然后进一步的进入到真实圣意地当中。因为这个时候呢，从我们现在的纯世俗到相似圣意真世俗，然后到真圣意地，这个方面呢三步走。现在我们是处于世俗地，然后世俗地当中呢，我们要通过观察世俗地之后，然后就是说，哦，这个是显现是世俗，它的空性是圣意。这个时候其实就把这样一种最早的时候呢，很严重的实质，这个时候就弱化了很大一部分了。它就已经有了一个相似圣意单空的状态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进一步的把它的一种二谛的执着泯灭掉，把单空性破掉之后，这个时候呢，真圣意地的总相就会浮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觉得见解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首先通过破显现觉得一个空，再把空破掉，然后觉得一个离系空。在修行的时候，中观四部境界它也是一样的，首先花大力气修单空，花很多的时间修单空，因为这个是最关键的。无始以来我们对实质特别重，对空的执着还没那么重，对这个实有的执着，对有法的就特别重。所以这个是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修单空啊，就要把这个显现修为空，这样的。那么要一定要内心当中引发一个很强烈的、很力量很大的一种单空的执着。这个是呢，因为它单空的执着很强盛，所以它的实质就弱了。它实有的执着认为这个法存在啊，这个实质就弱了。实质弱了，第一部分呢，它就说是也可以就是有效的减少我们的烦恼的生成。因为就烦恼的生成，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贪心啊、嗔心啊，为什么这么强烈的烦恼会不断的生成呢？主要的原因、根本的原因，也就是对这个法的实质，认为这个法是真实存在的，认为我是真实存在的，我不可侵犯，我认为谁谁谁他就说是这个真实讨厌，真实可爱的，他认为这个法存在，他有一个很强的实质，然后就引发了强烈的贪嗔痴。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瓦解掉了，你就认为这个法一切万法，就所有的法它是显现的时候是空性的，它就是单空的，它这个空性的执着特别强烈，它都是安住在空当中，哪里还会对这个法产生这个所谓可爱不可爱等等的，这个没有了，它就是一个空的状态。所以如果能够安住这个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啊，对这个泯灭烦恼能力非常的强，也根本生不起来一种触动烦恼了。而且有空之后呢，它也是去入圣意地的一个步骤，一方面可以压服这些证悟空性的这些伪品，就是烦恼啊，就是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不用去执着了，因为我们平时分很多心去担着这些受用啊，单独操心自己的身体啊，就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再考虑它了，我们一心一意的把这个放在法义上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顺缘。然后再通过这个单空观察之后呢，就再打破它的空执，就通过就什么呢，通过缘起，空性它就是缘起的，通过这个方面来打破这样一种空执，这个叫双运啊，这个叫双运。双运的话就是说这个反过来，就刚第一步打破的是实执，有了执着，然后第二步呢，我通过修显现修缘起，然后呢就是说打破它空执啊，依法不是单单的空的，它是有显现的，有缘起的。那么这个会不会返回到实质第一步呢？不会返回了。我也不会返回呢，因为它第一步已经把修得很纯熟了，它已经是通过这个修行啊，不是抉择，不是说你坐在这儿开始思考，不是，它通过修行内心当中有很深的觉受， 他第一步已经把这个实质打破了，所以第二步他在打破空子的时候，再引用这个缘起显现来破空子的时候，当他再一步的引用这个缘起显现的时候，他因为这个就是说是所谓的一种这个显现法，他没有实有了，因为实有在第一步已经破完了嘛。他所以说这个事就只是引用一个显现来破掉空子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再有这个实，再不会返回到第一步了。他因为第一步已经把它修得很彻底，把这个实质打破得很彻底了，所以第二步他在引用这样一种这个显现的时候，不会再落入到实质当中去。这个是境界啊，这个就是修行的境界，这个不是说抉择的问题。如果是抉择的问题呢，有可能啊，你又回到前面去了。你像这样的话，好像就是说永远都是一种大象洗澡一样，就是说是这个大象洗澡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鸡汤里面滚啊，就是说在水池里面把这个身体洗的开始有点冷了，就出来晒太阳，在泥巴里面又滚脏子又去洗，洗完之后又去滚，是这样的，反复就没有一个终结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会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达到一个双运啊，有一个双运的，就好像就是现起的空就是，但是这个还有一些对双运的一些微细的执着，对双运的微细执着呢，就修离系啊，就离系就离开最细的一种双运的系论，把这个双运的系论通过这个进一步的修行，也要这个打破掉，这个叫离系这样的。那么把这个离系修了很长时间之后，在第四步就等性。那么离系和等性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离系和等性之间的差别，有些时候其实从离系的侧面来讲，他已经能够把这个双运的执着打破的时候，其实已经啊，就说接近空性了，是这样。但是他还有一个别的执着。什么叫别执着？这个离系和等性，那么离系呢，就是说他可能是对这个，比如说瓶子，他认为这个瓶子的显、瓶子的空、瓶子的双运，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打破了，他就安住在瓶子的离系当中。但是呢，这个是有可能说瓶子的离系和柱子的离系、张三的离系和李四的离系不一样，还不平等。他这个离系还不平等，他认为每个法都有单独的离系，就是很细了，其实已经很细微了。在内心当中还有一个很细的，对于这个离系是别的啊，是就每一个法有单独的离系。所以第四步呢，就把这个就再整合一下，就把这个最细的执着，所有的离系都是一样的，一切万法的离系是就完全一味，这叫等平等的，所有的离系都是平等的。这个时候就把最细的执着打破之后呢，就可以悟入空性啊。这个就是把我们的分别心很明显嘛，一步一步由粗而细，慢慢的引导到究竟的实相当中去。说这个是境界，就修行过程当中修空性的境界。这个空四不境界，它其实呢也可以用来抉择见解，但是主要是修行的时候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没有真胜意的话是什么过失，如果没有相识真意，我们也误入不了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真意。所以说呢必须要有两种，必须要有两种，通过这个相识真意修行之后呢去到真实真意。所以说呢，如果只是有相识真意，那你达不到究竟的一种实相。如果你有相识真实真意，虽然有实相，但是只是一个目标而已，那根本也没有办法达到这样一种相识真意。所以说这个时候的相识真意也有点类似于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世俗地，因为它是真世俗嘛，真世俗假生意，所以它其实的本性呢还是属于这个世俗地的最高境界，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一种接近于相应于圣意地了，是这样的。所以它也很近很近的，一般的世俗地它还没有真实的相应，它仍然是世俗地。但是呢真世俗假生意呢，它就是相当于二者之间的一个过渡一样，一个桥梁一样，就好像我们说你这个桥，此岸到彼岸的桥，此岸是世俗地，彼岸是圣意地，是吧？那你怎么过去呢？好，这个桥就是连接二者的，它就是就说是这个介乎于世俗地和圣意地之间的这个法，所以是叫做真圣意假世俗就说这个假就说这种这个真世俗假圣意，是这样的。从这个方面讲呢，它就是这个作用。随着我们就像楼梯一样，楼梯到底是一楼还是二楼？我们说一楼也不对，我们说楼梯是二楼也不对。哎，我们就说这个是一楼到二楼的一个过渡。它一个次的一个过渡，这个就可以，它定位就很清晰了。所以说这个相识圣意地呢，它也是这样的，它是介乎于世俗地和圣意地之间的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一种法。下面我们再来看的一致摄意。一致摄意呢是所量世俗无，能量心自证，息无如水月，中无别一地，涅槃真实际，诸法究竟故，实境无别生，自相离中边这样的。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致色义呢，就是对前面的一种世俗和圣义地的一种世俗和圣义地的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争论呢，就是说浅出争论这个呢，在做一个色义，色义呢最终呢要误入到这个就近的这个思想当中，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此处说呢，所量世俗无，能量心自正息无啊，就这个方面啊断句，息无之前是一个一层意思。那么这个断句的时候呢，就是讲所量的世俗，刚刚我们讲了，所以就说能量啊所量啊在明地当中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真正就近的时候呢，要引导这个世俗地的我们的思想源世俗地要引导到圣义地当中去，怎么样引导呢？首先呢就是说所量世俗无，能量心自正的这个它的一种潜在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明眼地当中所量的世俗是有的，能量的心自正这个是有的，这个是世俗地啊，都是世俗地。然后呢就是说依靠这个世俗地，我们要误入到一个什么层次呢？要进入到所量世俗无和能量心自正息无的这种状态。所以所量的所衡量的一种这个世俗地，它其实是没有的，在就近圣境当中是没有的。能量能够衡量的心和自正，心和自正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方面的心和自正呢，这个所谓的心呢就前七识，然后后面的自正是第八识，是这样的。所以要指出这个地方呢，是把心和自正呢是能量的这个心识嘛，就是八种识，八种识就七识和这个八识，这样通过心和自正来进行分开表达。当然就是说有些时候是心意识分别讲前六识啊、第七识、第八识的情况也有。有些时候呢是心自证啊，就当然指数就心就是前七十，自证就第八十，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说不管怎么样呢，所量的世俗无啊是没有的，能量的心自证就所量的世俗地是没有的。通过我们观察，通过离多因觉得色声香味触等等这方面的所量的世俗地没有，能量的能够衡量的一种心呢心的这样法呢，就是说自证法就八十呢息无。分析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分析是什么分析？不是说这个分析是从世俗的一种世俗里的分析啊，不是从世俗里的分析。而这个息无呢，这个息呢是从圣义理论，通过圣义量的分析。那么只有通过圣义量的分析，它才会没有，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能量心自证息无，通过圣义量分析，它也是没有的。所以说此处说所量和能量。世俗地当中存在的所量和能量，但是所量能量当中也包括了这些限量啊、比量啊等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所量的一些世俗能量的心识啊，就所量的净能量的识等等，这方面的话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音频当中讲的，通过这样一种建立啊，通过建立的取次相也好，通过浅于取总相也好，等等等等，还是通过能权所权，反正是所有的属于世俗地当中的所量和能量，在圣经当中细无一分析都没有，都是空性的。它的本性就是如是的离性，这样的。打比喻呢，如水月啊，犹如水中月一样。水月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你说有呢，它也有，就说是水中的月影啊。水中月影，你说有没有月亮的影子啊？也有，但是你分析了就没有，是这样的。所以它是一种这个相而空、空而现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世俗地和圣义地呢，就是说分析显现的时候呢，有显现，但是它没有本体。最终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它的一个水月的本性啊，它也是离系的。它也是离系的，是这样。终无别一地，最终来讲呢，犹如水一样啊，无别一地，它都是就是说是它的二地呢，最后呢就归结成一个真实一地了，就没就是说是这个不会再存在别的法世俗和圣义地。世俗和圣义地呢，这里面其实来讲，最终来讲都是没有的。我们看这里面讲这个颂词当中来讲，暂时来说，所量世俗能量心自证都有，哎，这个是世俗地。然后呢就是说进一步分析呢，所量世俗无，能量心自证息无，就到了空性了。究竟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世俗有和圣义无，究竟来讲一味双融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些方面的慢慢慢慢的引导，最后呢就知道了，它其实暂时来讲我们该用的用，该承认的承认，然后抉择的时候它是空性的，究竟来讲的话二谛是双运的。二就是双运，完完全全都是泯灭一切的本体。那么这样泯灭一切的本体是怎么样的呢？它就叫实相，就叫做涅槃。所以第二个颂词当中讲的是什么呢？涅槃真实寂，诸法究竟故，实境无别生，自相离中边。那么就是说是涅槃真实寂，诸法究竟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涅槃，也就是万法的真实寂，寂就是本性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真实的本性，真实的边际，真实的本性。所以说所谓的一种真实际也叫涅槃啊，涅槃也好，真实际也好，等等等等，它都是一个意思。涅槃的话就是说一切万法的一种，这个涅槃有两种啊，一种涅槃就叫做本性涅槃。本性本净涅槃呢，就是说是本来寂灭，本来就原，这个涅槃的意思就是圆寂圆满寂灭，叫就说涅槃。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说某某人某佛涅槃了，或者说某某大德又说涅槃了，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某某道友圆寂了就叫他们涅槃了。其实就是说讲的时候好像是说某个人去世一样，但是这个涅槃的真实意思呢就说是这个它是圆寂的意思圆寂圆寂不是说平常我们讲一听到圆寂就是死了。圆寂这个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圆，一个是寂。圆就是圆满，什么圆满？什么圆满功德了，所有的功德圆满了叫圆。寂是什么呢？就寂灭的一切的过患。真正的圆真正获得涅槃的，要么就是小乘的阿罗汉，要么大乘的佛，这两种才有涅槃。当然就是说真实最圆满的就是大乘的佛陀，他就是真实的圆寂，所有的功德都圆满了。只有佛才说所有的功德圆满，只有佛才所有的过失寂灭。阿罗汉是针对性的，相对来说他的一种三界的一种这个他就三界的修正圆满，他的所有的三界的烦恼寂灭的，他像是可以这样讲，究竟来讲只有佛。所以这个圆寂呢，就本性涅槃和就说是这个离垢涅槃。离垢涅槃就是佛陀他通过修行把这个垢染灭掉，真实的现前的圆满寂灭的本性。本性涅槃的话就是说每个众生他的如来藏，他的这个佛性上面就具有圆和寂的功德。所以只要是通过把它障碍去掉之后，它圆满的功德和寂灭的功德本来就存在的，是这样的。说是两种涅槃，那么这种涅槃呢就是真实寂，也是诸法的究竟故。所以诸法的究竟涅槃真实寂也是一切万法的究竟的本性。那么怎么样达到这个本性呢？实境无别生自相离中边，或者达到之后的状态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实和境，实就是能知，境就是所知，能知和所知泯灭，都叫无别的智慧生实境无别生嘛。就因为现在我们的实和境是还存在的，没有说无二无别，不是一味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实境无别呢就是说能取和所取，能知和所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能知的实，所知的境，这方面呢都要达到一位。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位？这个不可能的，如果你只是在世俗地当中，不可能达到一位的。它就是世俗地当中，实有它实的法相，境有境的法相，你怎么可以达到一位？即便是说它都是心识的本体，它也有相分的见分，它也不可能是完全一味的。只有一种状态才能叫一味，完全无别，它就本性上面心识的本性的空性和境的本性的空性，它们二者的空性完全没有差别。所以说就是说实境无别生呢，就达到了涅槃真实寂的时候，证悟诸法究竟的时候呢，才能够真实达到实境无别。如果在世俗地上永远达不到永远没办法达到实境无别的那种自性，只有在这个它的本性上面才能够真实的实境无别。就是说不管是从离系的本性来讲，还是从它的光明如来藏的侧面来讲，它都是圣意的这个本性究竟实相一位。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实境无别的智慧身这种智慧的本体是不是有一种这个本体可得呢？也没有。所以此处说呢他的智慧的相就实境无二无别的身，就是说这个是智慧身。智慧身的相呢也是离中边的，也是离中边，离开中也离开边，这个就是真实的中道，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中道的意思就是讲离开了边执叫中道，但是这个中呢，中也是不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我们认为有个中，好像就打破了西论安立一个中，这个中也是不究竟的。所以离开了边有何来中呢没有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呢我们把一个桌子就是说是两边各取五公分，中间这个就叫做中。但是如果两边都没有了，你这个中是谁的中也没有中。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中呢就是暂时来讲了，离开了西论安立一个中，但是这个中呢它没有西论之后，它这个所谓的中也没有了。所以说究竟的见解它完全的远离一切边系，什么执着都不应该安立。所以这个方面就达到了真圣义地。真实圣义地就是这样一种自性，最后呢证悟的本体就是一位色义，一日色义当中呢就由他传递了这么多的信息让我们来了解。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大概的去学习了一下，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大科判。第一个大科判就是说这个事理他就已经讲完了，真实的事理和他就最后遣除这个争论的方面都讲完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彼之作用是法一彼之作用。什么叫彼之作用？这个彼就是讲事理。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四理抉择完之后呢，当然四理是能量呢，它的所量是二谛。那么就是说这个四理的一种作用就是四法一，它一定可以引出这个四法一。四法一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四一四不一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总数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四法一呢其实包括了这个八种法，一个是正面的四种，一个是反面要淘汰的或者要远离的四种。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能够善用四理，就一定可以通过这个四理的产生四法一。而四法一呢是对我们凡夫人从凡夫状态屈入究竟成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他就说这个很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四不一如果把这个在一个人修行者的相续当中完完全全的这个树立起来了，他绝对不会走偏路的。他就说这个途径非常的正确，是一个坦途。所以这个四法一呢特别重要，它是一种四法一，其实是一种智慧，一种能力。如果有了这种这个四法一，有了这种智慧，他就可以很顺利的由从凡夫到成佛，完完全全可以，就是这样。如果没有颠倒了，那就只有做一个众生。所以这个对那个求解脱道的人来讲呢特别的关键，特别的重要。所以说呢讲完了四理之后，就讲他的这个四理的作用。如果你真实的通达了四理，他一定会产生这个四法一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分二，一总说，二别说。首先讲第一总说。如此深与广，慧眼睁开以定见佛佛指，诸具大慧者，由今之妙道显密成法理，难得谁以获，莫令空无果。那么就是说此处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此深与广啊，如此深与广就是讲它的一种这个所权嘛。所权意义呢就深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就说是圣义地，广呢就是讲明言地，是深的话就是说通过圣义量抉择的，广呢是通过明量抉择的。随着如此深与广，慧眼睁开，因为我们已经无误的了达了甚深的圣意和广大的世俗。那么这个了达二谛的慧眼通过四理抉择已经睁开了，因为以前我们眼睛慧眼是闭着的，相当于就是说有或者是睁眼瞎，或者说是根本就是说眼睛是或者就眼睛根本就没打开过，所以怎么可能看得到你的这个外面的法呢？根本就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看得到。所以现在呢就是依靠四理啊，通过前面的作用理啊、观待理啊、法尔理啊、正成理啊，通过这方面的这个正理学完之后呢，哦，知道了。因为他就说知道二谛，他不是说我猜的，或者说有些人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啊？就说那是你的事情，但这个是不是真实义呢？肯定不是真实义。佛陀他就说是抉择的，或者我们通过这个四理来，通过四理观察分析完之后的，哦，这个就是世俗谛，这个就是圣义谛。而且通过这样的道理慢慢一个一个的抉择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把这个精通完之后，这个是再来看二谛要看得很清楚，就像眼睛打开一样，打开哦，原来二谛是这样的，世俗谛当中有这些限量比量，有正量非量，有这些这么多的因果，有这么多的这个法要做，圣谛当中有相似圣义，有正式圣义等等等等，最后还有如来藏光明。像这样的话他就已经把这个二谛很清楚了，这个慧眼睁开完之后定见佛佛指，一定可以见到佛陀和这个菩萨们，就佛子这些诸具大慧者，有今之妙道啊，他们就一定，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这个妙道。那么这个妙道就是讲的佛和佛子这些诸具大慧者具有很殊胜的、很圆满、很大智慧的这些佛佛子们，有今之妙道，他们经过的、他们走过的妙道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哎，我们看到了哦，这个就是妙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殊胜的妙道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到达这样一种涅槃大乘呢，可以帮助我们到达这一种完全的实相的证悟。这个道呢是如果没有睁开眼睛是看不到的，虽然他就是说如果就说是这样的话他就在这儿，但是如果你眼睛睁不开他是看不到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修行之道呢，如果我没有通过这样思慧，没有通过四理来抉择，虽然就是说无数的佛菩萨已经走过了，现在还有很多修行者正在走，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就是看不到，在我们的心中现不出来，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通过四理把这个二谛抉择完之后呢，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哦，一下就知道，你看得很清楚，哦，从此到彼这样的妙道一下就知道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意义太深远了。所以诸具大慧者，由今之妙道显密成法理。这个妙道是什么？就是显中和密中啊，显成密中成的这个殊胜的修行的法理，完完全全就可以看到而且产生并进。 显宗当中的修行之道是怎么样，密宗当中的修行之道是怎么样，这个方面呢，通过四谛对二谛通达之后，他完全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完全可以啊明了，完全可以看得到这个。说显密成的法理呢，难得谁有惑，这么难得的能够通往就近解脱，能够帮助无众生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显密成的法理，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大道的话，很难得，谁有惑，谁获得了这种啊殊胜的智慧，谁获得了这样的事理，就说是这个引发了这样一种作用，莫令空无果啊，不要让它空无果，就应该更加的精进啊，以及因为这个时候呢，你走到这一步已经啊，已经去入到了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所以这个事就不要再下来了，这个事就继续往再往前走，不要让这种努力空耗，不要让它空无果，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应该更加的精进，应该更加的勤奋，因为你比任何人都走得远，你比任很多人都走得高，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只要再精进的话，就可以 一伸手就摸得到解脱果了，这个时候呢你就更加的精进，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还在就迷迷还在就是迷迷糊糊的世间人呢，还有很多人呢就虽然想解脱但是找不到路，为什么他没有通过这些四法理的对二谛做个抉择，没有慧眼没有睁开，也没有看到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经有的妙道，对于显密的法理还是搞不清楚，觉得有矛盾呐、啊，或者觉得怎么怎么样呢？所以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谁获得了，莫令空无果啊！一定要再接再厉，一定要趁热打铁。像这样的话，就更加的精进，不要让它空无，一定要让它结出这样一个很好的果实来。这方面呢，就是说是首先这样讲。那么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说，它的四法理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比值作用引发四法一的？具此四种理，具备妙慧光，不随他转智，定生四法一。不具如此慧，如盲一盲人，为而为明具一了，是一成颠倒。那么就是说是具此四种理啊，就是说具备妙慧光。那么谁如果就是说具备了这个四种理，就是观代理等等这样一种四种理。那么有了这种四种理，而且通达了这个四种理之后呢，这个人的相续当中就具备了妙慧的光明。是啊，当然具备了妙慧光明，因为这个四种理把世俗谛和圣义谛讲得这么清楚，而且前面的这些就莫不能把这样一种这个也讲得通过这个就是很少的词句呢，也讲得这么的透彻。当然就是说有些道友可第一次学，或者就虽然就是说可能以前大概知道，但是呢还没有完全通达的话，还就说是这个有些道理还没有完全的通达，但是呢即便是这些道理，很多道友已经非常欢喜了啊，就觉得哦，这里面很多很多殊胜的宝藏，是这样的，因为他对于世俗谛啊、圣义谛啊，把这些分析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谁完全通达了四种理呢，就已经具备了妙慧的光明。这种妙慧光明呢，就是属于不随他转的智慧。当然，就不随他转了，谁能够转他的一种心呢？这个就很坚定的一种智慧，这个不是固执。固执是没有根据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劝很多人，而且很固执，怎么劝他都不听，把所有道理讲完了就不听，反正就是不听，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固执。但是就这种修行人呢，不随他转的智慧，是不是一种固执呢？他不是一种固执，他这种就是说是不随任何的分别念，不随任何人的邪知邪见而转，邪说而转，他是完全通过事理具备的妙慧光而产生的一种不随他转的智慧。这种他不觉他这种智慧特别的清醒，他知道自己啊是什么状态，他知道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啊其他人的观点不究竟不圆满，他非常非常清楚，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一种跟随道理产生的定解，就是稳固的。通过这种啊就四种道理产生的信心是不可夺的啊，这种这个信心。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智慧产生的信心是不可夺的信心，因为他这个智慧是不可夺的智慧，所以他有这么深的智慧，他也就有这么深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呢，它也是分了很多层次的。有些时候呢，就是刚刚开始来的时候呢，有一种这样一种清净性啊，有一种娱乐性啊等等啊，但是这些清净性娱乐性它的这个根基不牢固啊，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它的这种基础啊是空虚的，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是跟随自己的分别念啊，所以生活当中一两个打击啊，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个很有可能的。但是呢，这种信心它是通过四种理抉择完之后呢，具备的妙慧光而产生的不推他转智慧来引发的这个信心，就这个信心呢，就说是很稳固， 很稳固，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很稳固的信心没有疑惑，谁也没办法转移它，它也不会被邪见邪知邪见所转。说这种不随他转的智慧，而且尤其是缘这个二谛产生的智慧的话，定身是法一啊，它一定可以通过这个智慧来产生四法一啊，除去它就作用了。为什么是啊？就是说一笔产生的四法一的作用呢？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依靠这样一种事理而产生这样的作用，就是四法一，所以它一定可以产生四法一。然后四法一呢，就下面还要讲要广说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依法不依人呢，依义不依句啊，然后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那么这个叫做四法一。那么这个四法一呢，其实就是从啊，就是凡夫人的状态一直到达这个觉悟的一种状态。那么如果我们要觉悟的话，首先要依法不依人啊，这个就是第一步，依法不依人。那么这个法呢，才是帮助我们达到这样一种这个觉悟的一种这个方法，是只有法才可以改变我们的相续，说没有法你根本做不到的。所以说第一步就是说依法不依人，作为我们想要求解脱道的人来讲，必须要依法不依人。但是呢，虽然说依法不依人，如果我们对一个刚刚学习佛法的人，你跟他说依法不依，他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什么是法？为什么不依人？他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因为他内心当中没有很多沉淀，内心当中还没有学过很多法，也没有什么沉淀。你就是即便跟他讲依法不依人，他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依法不依人，到底怎么做才叫依法不依人，就是这样的。他虽然就是说很多地方都在讲依法不依人，但他如果没有通过四种理产生的这种智慧的话，要内心当中产生一个有质量的依法不依人是生不起来的。所以说，但是呢，这个也很重要，怎么办呢？前期的这些都是为了依法不依人做准备，预备位，是这样的。等我们的智慧上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可以谈真实的依法不依人，这个时候依法不依人才是有质量的，真实的依法不依人才真正的驱逐到了、我们觉得法重要啊，的的确确的法才是解脱到。所以因为这个时候他对世俗地啊，对圣因地，他对这样一种这个都已经觉知过之后，他就知道哦，法特别重要，应该依法不依人，依法才能解脱。所以这个就是依法不依人的。然后就是说第二个呢，就有了法还不行，因为法它进一步来讲，法还分了一个啊，就是说词和意，就语言和词句和意义嘛。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我依的是法，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依靠法的词句呢，还是依靠法的意义呢啊，这个时候就是说依意不依句，依靠一个应该依靠它，就是说应该去通过词句悟入它的意义才是重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重点就放在了意义上面了。所以他就开始思维它的意义。意义也有两种意义，一个是了义的，一个是不了义的。你这个分不清楚，还是没有办法驱逐真实圣因地啊。因为你所驱逐的这个意有可能是暂时的意，不了义的意。所以说不了义的意是不是意呢？是法意，因为它是在第二个前提下，它是在第二个的前提下导致的意嘛。它这个意一定是相应于佛法的。但是这个佛法的意义它不究竟，不究竟，不究竟的话，你相当于就卡在这儿了，卡在这儿之后你没办法就更进一步了。所以说你必须要依了义，哎，了义义当中的了义的法。但了义的法当中呢，有通过心识去圆的了义，和通过这种智慧去圆的了义。什么叫心识圆的了义？就是我们通过分别心去圆了义法的一种总相。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闻和思和分别心的修慧，然后去圆这个了义的法，这个还是通过分别心在修，不能够把这个分别心的一种圆的了义当成真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错误了，所以说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用智慧去现证了义，这个叫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所现证的这个法界就是讲，就是说智慧现证的了义，是这样的。所以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达到就是说真实的大乘的无分别智的证悟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四一啊，就四一法，四法一，四法一就是通过我们的一种刚刚入门的时候，真是开始入门的时候，就通过依法不依人，这个途径是正确的，依法不依人的途径是正确的。然后进一步呢，依义不依语的这个途径是正确的，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的途径是正确的，依智不依识的途径是正确的，这样一个途径下去就到达了圣因地了。这个中间如果你颠倒了就不行。所以说呢，这种事理而产生的事法一啊，它就说是完完全全的是可以从凡夫到圣者证悟，来自于成佛的一个标准的道，所以叫事法一，应该依止的四种法啊，应该依止的四种法是这样的。 那么反过来讲呢，不惧如此会，如盲医盲人，为明惧医疗啊，四医成颠倒。反过来讲，如果不具有如此通过四种理啊具备的妙慧光而产生的不遂他转智的话，就好像如盲医盲人一样，因为自己的眼睛没打开嘛，啊，自己没有具备这个妙慧光嘛，所以就好像就是说一个啊，就是盲如盲，就是我们的眼睛没有睁开，盲医盲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依靠另外一个盲人。当然就一个盲一盲的话，当然没办法到达目的，他因为没办法给你这个正确的途径，没办法把你引导到正确的途径当中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法怎么样，我们可能不会重视，我们觉得这个人这个某某人很好啊，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可能就不对的啊，就说是没有办法，就是第一步可能就是走错了，他就依人不依法，他没有认为这个法是条幅，他认为这个人依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这个错误的。而且后面呢，为明聚医疗，那么为了这样一种这个明聚啊，他就觉得在啊法当中呢，就是说，即便有的是在学法，但是呢，他就说这个法呢，他就喜欢这个啊持聚的法啊，他觉得哦，这个持聚很重要，然后天天呢在持聚上面，这个应该怎么样去搭配啊，怎么怎么样啊，他持聚方面呢就特别的重视，意义呢不重视，这个也是个颠倒的。然后即便是这个意义当中呢，就说是他是也是不了义的法，他喜欢。啊，了业的法呢，就是说讲很多这些这个其他的世间的因果啊，啊怎么样赔福报啊，这些方面他可能喜欢，但是你跟他讲空性啊，讲了讲如来藏，这个方面他就听不进去啊，没有福报，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直接障碍他去入真实法界。后来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在这个修行佛法的时候，即便是你有了一些了业的见解，但是呢，如果说只是单着于心识。只是单独于满足于通过我们的识去分别了不了，也就是很多道友可能现在他对于空性啊，对于如来藏他可以做分析，但他仅此而已，满足于啊，就是说是这个名词或者心识方面对了义的一种了义法的一种这个这个了达，然后他没有想怎么样进一步的把这个智慧现证这个了义法，他可能这方面就没有做够。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四颠倒嘛，就是四一层颠倒，把不应该依止的四种法呢作为依止处，比如说本来应该一个依止法，但是你没有依止法依止的人，本来是应该依止意，但是你没有依止意，应该你自己依止的是持具，当作一持具，本来应该依止的是了义法，但是呢你对不了义的法特别有兴趣，本来应该依止的是就是说应该达到智慧去证悟了义，但是你没有满足于心识去观察它的种相，那么都没有办法去入到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去。当然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有些时候可能是有些人第一步就错了，他开始依人了，有些人可能第一步是正确的，但是第二步可能没做对，他知道依法不依人，但是呢在依法的时候他可能是只是依靠于持续了，着重持续了，丢失了意义，但第二步有些人第二步也走对了他就依靠意义，但是呢他喜欢不了意，他对了义的法没有，那就是说产生不了信心，而尤其是甚至于有些是诽谤空性、诽谤立法等等，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他就是依靠依靠不了义而不依不了不依了义了。有的是他对有些时候呢，可能前三步都对了，但第四步没对。第四步的话，因为他对于二谛的法还是没有完全通达，他的对的四理啊，这个四理对于二谛还没有完全通达，所以最后的时候他走到第三步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对了义法产生信心了，但是呢还是过分的相信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心识，没有就是说真实的想要把这个心识转成通过智慧去现证了义，就这个最后这一步达不到也不行。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四种理完全的圆融之后，再加上咱们这个四法已经通过佛菩萨的引导真正引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每一个都应该抓住它的重点核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最后的时候呢，你可以顺利的通过智慧证悟了义就可以成为圣者从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说只是为了明聚义了四一层颠倒，这个方面就会成为就是说是这个四种颠倒，就是说是不应该依止呢就依止了，这个方面就通过这个四理呢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它的作用就是四一。那么下面就是第二个别说前面是总说别说，别说分四，第一个呢是这个不依人而依法，第二呢是不依聚而依义，第三呢是不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而依了义，第四呢不依心识而依智慧。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别说也是广说嘛，也是别说。 比如说首先一个呢，就说是这个不依人而依法，或者平常我们讲依法不依人啊，依法不依人。那么依法不依人这个意思呢，就是讲到了事故不依人而当依正法，由说理成道，解脱说者非。那么就是事故，所以说呢，为什么叫事故呢？因为前面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意义啊，所以说应该就说是这个依啊，通过事理呢去入误入于它的一种真实意义。所以说说事故呢不依人而应当依靠正法。那么此处的一种这个法和人差别何在呢？所谓的人呢，就是说这个人啊，他就说是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肤色啊，他的一种身高啊，他是男女啊，他是出家在家呀、他有没有福报啊，有没有钱呐、他相貌庄严与否啊，或他的一种这个其他的一些人格魅力怎么怎么样啊，这方面的话都是人的特征，是这样。法呢就说是他所讲到的这个是不是解脱道。所以说我们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依止的时候呢，不应该看他的人是怎么样的，应该主要考虑的是法。当然呢，就是这个法呢，他也是就说是会不会依靠这个传讲者呢，当然也要依靠，但是重点是法，重点是法，仍然是法。所以说现在后面还要讲啊，就是通过他方面还要进行辨别。所以说呢，事故我们应该不依人而应该法，这个不是说完完全全的不依靠人，而是说我们的重点人和法之间呢，我们应该选这个法，是这样的。如果有了这个重点之后呢，就是如果这个人看起来再好，没有法我们也不用依止他啊。如果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有缺陷，但是他法很正，这个事呢也应该依止，因为我是依法而解脱，不是依人而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依法是重点啊，重要的一个就是主要的就是依法。所以说事故不依人而当依正法，为什么呢？由说理成道，解脱说者非。由说理成道解脱啊，这个地方我们断句，由说理成道解脱说者非。那么就是说由说理成道解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呢，由就是说所宣说的正理，成就是安立，由所宣说的正理安立这个正道，安立涅槃道，修持之后获得解脱的，是这样的。那么所谓的解脱是什么呢？由所说的正理安立的道修行得解脱。所以说还是通过这个正理，就是法嘛，这个法，这个正理有很多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些世俗理啊，圣义理啊，还很多这些方方面面的理，所以这个理就是法的意思。由他所宣讲的具有正理的法安立解脱道，修行才可以解脱。说者非，而不是说依止说者可以解脱，非就是说不是，而不是说依止就是说说者宣说者可以解脱，而是依止宣说者所说的法，所说宣讲的正理安立的道，修行才能解脱的。那么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佛陀讲了啊，佛陀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并不是说佛陀可以用他的能力让众生解脱，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就是搞清楚。佛陀救度众生，我们说这个佛难道不就是说主要是依靠佛陀吗？我们祈祷佛陀救度我们。其实呢，这个方面就是说佛陀讲了解脱之道，然后我们依靠佛陀的解脱道去修行，调伏内心的烦恼。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不依靠这些呢，能不能够单单靠佛陀本身，就是依靠佛陀这个人帮助我们解脱？不行。为什么不行？那么佛陀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头发拽住，然后把我们直接带到极乐世界去，这个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办法就佛陀直接把我们就是安置在涅槃，你就待在这别动了，这个就叫涅槃了。像这样佛陀做不到的，就是完全做不到。所以说佛陀你说这么大的能力，他是变质，他怎么样，他就说是佛陀本身本人通过他这个，如果佛陀不依靠他的法，依靠他自己的神通，依靠他自己的证悟，依靠他自己的能力，依靠佛陀的相貌，依靠这些能够把这个众生安置在解脱道吗？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不是诸佛就是说非以水洗罪嘛，佛陀不是通过水来洗罪的，也不是通过佛陀的手可以把众生安置在解脱道的，不行的，这佛陀做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没有办法把我们直接带到极乐世界去，你啥都不做，佛陀就直接把你抓住到极乐世界，这个不行的。虽然从我们角度来讲佛陀的神通这么周遍，佛陀就是说极乐世界也不是离我们就是十一个刹土而已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肯定可以被佛带过去，这个是不行，佛陀没有这个能力，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自己不通过佛陀所讲的这个往生四因， 不依靠这个去集资进账，不依靠自己去发愿往生，佛陀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有的说，那个我临终的时候不是佛陀接我了吗？佛接你是因为你自己修了这个法，然后呢就是说是感召到这样一种这个显象，然后把你接引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不修这个法呢，就阿弥陀佛的每天的手都在抓我们的脖子，可能就是抓不住，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自己并没有配合，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因缘因素。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就是说可以的话，那可能不可能还等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在挣扎，然后看到我们堕落，然后不管我们，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按照我们这些刚刚修大悲心的人来讲呢，如果有能力的话，肯定可以直接让众生获得这些啊，这些如果不需要这些因，就可以让他们获得安乐。当然我们都可以愿意去帮助了，何况说佛陀的大悲心已经圆满周遍的。所以说就说佛陀呢，肯定就是说一刹那都不愿意这些有情在轮回当中待，但是他没办法，就直接把这个众生带到解脱道是没有，没办法安利不了的。所以什么叫说者非啊？没有办法通过说者，就是这个上师也好，佛陀也好，菩萨也好，完完全全的依靠他们自己把你引向解脱道是不行的，你必须你自己也要就是说是通过他们自己开示的道，然后去修持，修持之后呢，把自己相续当中的障碍慢慢的去掉了，像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必须要有说说理成道，解脱说者非，不是通过就说是这个说者来让我们直接通过他的能力让我们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一直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法才是真正的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调伏的。所以说这个初学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很模糊，不太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也是就一直解脱道的人来讲也是，有些人觉得我什么都不用学，什么都没学，我的上师很厉害，哎，我的上师是成就救者和任务，他是佛陀如何如何，像这样的反正上师再厉害，他最多和佛平起平坐，他不可能超过佛的，从他的功德来讲不可能超过佛，是这样。如果说真实的通过就是说这些说者就可以帮助我们解脱的话，我们也不会流落到现在了，是这样的。那么以前佛陀没做到的，现在上师也做不到，一样的，他是佛的化身他也做不到，不是说他是佛的化身，以前的佛没做到的，他现在就可以帮助我们啥都不修，他就直接可以带我们解脱，这个也不行，是这样。所以他就必须要慢慢的就是说让我们去修解脱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让弟子去做很多事情啊，一直他也是慢慢让众生的根基成熟，如果你去依教奉行，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法，但这种法呢，它有些时候是可能属于外围的法，它让你逐渐的就是说是根性成熟，但在你的完全根性成熟之后，就像这个米拉兹巴和马尔巴尊者的这个公案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让他做很多这个事的事情，但是那个过程呢是他本身也很配合啊，米拉兹巴尊者他心性很配合，他其实呢过程当中不生邪见，他也是啊一种在啊就配合这个上师的调化，然后呢最后解脱到还是给他灌顶，灌完顶之后给他传这样一种殊胜的妙法，他去修了之后再解脱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也是必须要这个解脱道，怎么样去就是说安住在这个信心啊、菩提心、悲心啊、空性啊等等这样的法当中才可以，否则的话，单单是靠人的话，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说者非，不是说通过说者他自己的能力就可以让众生、让弟子获得解脱，这个方面必须要知道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说何者若善说，说者众如何？如佛为化众幻现屠夫等。那么何者，不管任何一个人若善说如果他有这个对法义方面的善说的话，说者众如何？那么这个 说法的人，纵然他表现是什么样一种样子，不如法的样子，那么都要依止他都要依止这个他来听这个正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呢这个方面讲，如佛为化众幻现屠夫等，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为了调化众生幻现成屠夫，是这样的。外表看起来的是就是很恶劣的屠夫，但是其实相续当中呢是安住佛的智慧，为了利益众生呢就是安住在佛的智慧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佛为化众幻现屠夫等，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依止的这样一种这个宣说者如果他有善说的话，我们也应该依止他应该依止他，说的众生不管他显现是什么样的这样一种状态都应该依止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如果他长得丑，或者说他就说是这个什么他就说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一种外国人， 或者说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啊，或甚至于这个人就像善财童子在就是五十三参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上司当中有很多这些也有一些妓女啊，还有一些一般的老百姓啊，有国王啊，什么都有啊，就是是在这个印度的八十四大成就者当中，咳咳，这些成就者成就者们的一种上司各种各样，还有打猎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养猪的，哎，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各式各样一种下列种姓，做各式各样显现上非法的事情的，特别多，是这样。但是他们的类型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就是对法的渴求性很大，所以说外表的这些他没有管怎么多，反正就是他有善说，他有法义就去医治他，医他之后呢，重如何都应该去医治，因为我们医治的不是这个人，他这个人可能有缺陷。但是呢，他所说的法呢是正确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也应该去医治他，这样。但是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为什么我们要就是说是要观察这些这个人具不具有法相呢？其实观察这个人具不具有法相，还是为了法，是这样的。因为他有法相，他才有法；他没有法相，也没有法，是这样。他如果连菩提心都没有啊，或连这些都没有的话，他可能也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法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主要是观察的话，还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具有法相这个地方呢，具有法相者这儿呢，得到真实的法义，得到一个真实的这个调伏，从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观察。但其实呢，就是他的外在去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人他好像是一个乞丐，但是呢，就通过观察之后，他是一个隐藏的一种有法的一种士夫，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去医治他听法，因为他所讲的法是善说呀。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医治很长的时间就观察很长时间，然后就看他是不是具有法器的这样或法相的这样一种善知识。所以说如果这个何者有善说的话，就说我们他说者就说是众如何怎么样就应该医治，就像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他为了就是说利益众生，他对求法的意愿非常的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为了求法呢，他就说到处去，有些佛陀因地的时候变成国王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想求法，到处贴广告，然后到就贴这样一种传单贴广告，谁能够给我讲法，然后给他供养什么什么，什么条件都可以满足。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些这些就天上的天人呢，他就会或者就说为了就是考验他，或者有些这个有些魔王也会为了考验他，有的时候是非人呢，或者有些时候是这个天人，他为了考验他，地势啊等等，就化现成很丑陋的这些婆罗门，或者化现成这个罗刹呀这些就是说非常外表很恶劣的这些人，但我有法。我有法，我在佛面前以前听过法，是如何如何，所以说他就很高兴，有法了赶快要讲，他都不行，你要听法的话你必须要如何如何，必须要供养多少钱呢，有的时候就是挖一个火坑就要跳下去或身上要就是说钉一千个钉子，或者在身上要叫做要做一千盏灯，再通过你的身体做一千盏点着之后才给你讲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一心一意求法，他没有说这个人就是怎么样你狮子大张口，你有点法你就不得了，然后你开始敲诈讹诈我怎么怎么样，他也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说你这个人看起来也不像有法的样子，是这样的，他也没有说你这么丑这么差你还有法，他也没有这样想，他反正他又有法也很高兴很欢喜，然后做了之后就开始讲法，有的时候说讲的法就是几句话有的时候一个颂词都不全，只有两句，有的时候一个颂词就是一个四句偈听完之后就特别欢喜，他就是这样对有法很欢喜，慢慢极致进藏圆满之后就成佛了，成佛之后成了法宝藏，成了法宝藏之后就给众生宣讲成佛之道，宣讲法义，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是八十四大成就者他们所医治的这个外表特别的一种下列当然在印度嘛，种姓他对这种姓是很敏感的，所以说很多下列种姓他们有法的也去医治，而显现上 不如法行为的也去医治，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法方面的话也应该就是说有兴趣依法不依人，所以说这个人他怎么样呢，好呀不好呀，这个是这个可以说是可以无关紧要的，他如果有法义真正能够讲的是这个正法的法义的话，这个时候呢可以从他的取法可以依止这个法，当然就是说这个前提呢还是有应该有一定的这个智慧，否则的话就是说有些狡诈的人他说我有法，我这个就是法你就是我这个人不怎么样，但是我法是有的，这个是你没有智慧的你就听进去的时候可能都是怎么伤害众生都是怎么样让你悟歧途的法，你没有一点辨别智慧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你还是应该有一定的辨别智慧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是依靠这个依法不依人，也许以前呢我们可能在学法过程当中曾经依人不依法的情况做过，但是现在呢我们学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调整 调整之后呢，就应该就说是依法不依人，以后的话就应该就说依靠正法，法才是真正的解脱道。至于人呢，他不是就是说刚刚讲说者非嘛，说者非的话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人能够帮助你解脱，而是这个他讲的法可以安立为解脱道，所以依止法了才可以真正获得解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然后下面呢，我们再看呢，为大乘一说，说者众现世贤善亦无异，如魔化佛陀。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有些人他所宣讲的所谓的法呢，是违背了大乘的教义的一些所说的法，他所说的法呢是违背了大乘的教义啊，比如说呢，他就说是让这些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啊，你们不要发菩提心了啊，你们应该就是说自我解脱啊。啊，或者就是说不要去想到啊利他，然后怎么怎么样，应该就说是自利啊，就应该不应该去啊就学空性啊，应该怎么样？其实方面的话，已经违背了大乘的这个教义。说者众现世贤善，那么就是说的众现世贤善。那么这个说这种法的人，虽然表面上啊显现看起来很贤善啊，他是一个比丘啊。啊，他过午不食啊，他常坐不卧呀、啊，他什么方方面面修头陀行啊，他就说是这个托钵化缘啊，怎么怎么样？像这样，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很外表很庄严啊，或者就是说他这个身体啊身高很高，或者他有人格魅力，如何如何？他就说是众视线什么样的贤善，意无意啊，没有什么意义，是这样的。当然，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啊，就是说对于我们修行者来讲，比较容易犯这种毛病。是这样的，就觉得哦，这个有些人觉得、哦、这个人年老，这个修行人年纪大可能可靠，年纪大不一定可靠啊，也许他就很糊涂，也不好说。有些人认为这个人年轻啊，年轻可能有能力，也不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算年老与否、哦，这个不重要，关键跟他交谈之后呢，他就说有没有他的一种所学的东西啊，他所讲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符合于大乘的智慧和慈悲之道。是这样的，是不是真的帮助我们远离执着的，是不是帮助我们建立利他菩提心的，这方面我们要观察呢。所以说就是说众现世显现上面，可能有些人前面讲的话，有些时候看到这个哦，这个师父好庄严，很庄严就一直那不一定是这样的，那这么多庄严的明星啊，还有很多这些呢，他也没有法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很多时候容易以貌取人，就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当然他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这些庄严的呢，因为他有他的福报，他以前世修过恩人呢，他有他的福报，所以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然后如果有的时候让我们选择这个长得帅一点的上司和长得丑一点，当然我们就自然而然就比较容易选择一个长得帅一点的，是这样的。这个一般的人呢，他可能有这个选择的，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要选择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完全看这些。所以为什么要用观察呢？首先要观察，是这样，帅不帅他不等于就是说我们也不是一直他的一种就帅而解脱啊，不帅他就解脱不了，没有这样讲过啊。像这样的话，个子高矮啊，胖瘦啊就是这样。有些人说哇、哦、这么胖，可能是个肯定是有功德的人，那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方面上次讲了好多好多次，经常在讲课的时候提醒我们呢，一定要注意，不是依靠这些来辨别是不是一个善知识的，应该去看他所讲的法，他就说是对于这些众生有没有菩提心啊，他讲的法是不是符合解脱道啊，等等等等，这方面呢让我们去观察，也不是说他前世怎么样，他前世怎么样和他现世也没什么必然的联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关键是他现世当中对你来讲，你又不是依靠他前世解脱的，他前世已经过去了，也不是依靠他前世解脱，是也不是一直他的名声解脱，他的头衔解脱，是吧？他说是这个是第十八世什么什么活佛，他第十八世活佛，你不是依靠他的头衔解脱的，是这样的。他是第一世还是第十八世还是一百八十世，这个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必然的一种利益，是这样的。所以他是不是一个坐床的也不要紧，他是不是什么也不要，这个都是就是说上师经常说的一些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看他今生当中对众生有没有利益，他对你这个解脱道有没有利益，而不是说他看他顶了多个头衔，那是这样的。但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头衔他利他了，利他的话，有些上师们他也没有排斥，但是呢，就是说把通过头衔把这些弟子引过来之后，然后看他们在做什么，再告诉这些弟子们要取舍，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看重头衔，你们看重这个法义啊，应该精进啊，这方面这些头衔是有用的，而不是把这个头衔。把这些弟子拿过来之后呢，就说这个让他们就供养钱财啊，然后做什么事情啊，这个方面就没什么意义。所以说还是要这个法义， 法医的就是特别重要的，是这样的。甚至于有些大德呢，就是说是以冠顶把这些人招过来，也就是如果说要讲法的话，很多人不愿意来听，但是我就要冠个大顶，哦，都来了。到来之后灌顶的时候呢，就一个小时的话，55分钟都在讲法，5分钟灌个顶啊，就是灌了。他就是很多人就喜欢这些，所以说很多大德他也通过善巧方便，所以有些大德他就可能是发愿嘛，发愿的话就长得庄严啊，大家哇这么庄严，他就生欢喜心，生欢喜心之后，然后第二步才是重要的，然后就让他跟他们讲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有善巧方便，我们也不能说一概没有，但关键就是说你要解脱，不是靠他的相貌。你要解脱不是靠他的身高，你要解脱不是靠他的头衔，你要解脱不是靠这些啊，必须要靠他讲的法调伏你，调伏你之后你去修，你内心转变了，这个才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啊，他的外表怎么样显示贤善，他是一个很好的啊，就是说是很如法的比丘也好，还是说一个很如法的一种居士也好，还是一个什么活佛堪布也好，反正就是外表再怎么贤善，如果违背了大乘的教义，那也没有意义，一直他浪费时间而已，是这样的。如魔化佛陀，就好像你这个魔呢，他化现在佛陀的样子，他再怎么样外表，再怎么就是说显现的很庄严、很贤善，但是他的心还是魔的心，他不会因为他的外表变成了佛陀的样子，他的心就慈善起来了，就慈悲起来了。他的魔，他的心还是魔心，他还是他化现成佛陀的样子。人仍然还是为了把众生引向于魔道，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一种这个根本的目标不是在这个化现佛陀让大家对佛生欢喜怎么样，他化现佛陀是让为了让把这个众生引导趋向于魔道的，他才化现成佛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优婆居多尊者，优婆居多尊者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他是无相好佛嘛，在印度很厉害的，他无相好佛，他就说是在讲法的时候啊，就魔就经常干扰，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就说是正在讲法的时候，那边他就魔就开始化现啊，花车游行啊，很多这个美女在上边又吹笛子，又打鼓的，哇，很多人就去看这边讲法，听法的一个都没有了，是这样的。有的是好不容易把他们又召集起来之后呢，那边又开始魔，又有的是魔呢，就在这个魔就在这个身后，在尊者后面法座后面变一个很庄严的人，都站着。啊，大家哇就看他，然后就不听法了，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就尊者又在讲法了，他在那边变一个佛的样子，变一个显现这个佛陀的样子，然后哇大家去朝拜佛陀，又没有听法了，是这样的。所以后面呢尊者就想收拾他，这样不行，这样的话就乱我们的善根。他就是用一个善巧方便，他就说啊，佛陀这么庄严，是这样的。那就说是这个什么呢，那如果以前都没见过佛他有一次不是这样的，他就说是化现佛是后面的事情了。他前面几次呢都是这个用很多这些歌舞啊这些去影响听法，是这样的。那么有一次呢，尊者就想这个调伏这个魔波旬，他就说是给他讲，又来之后，他说听说你什么都能变，他说是，他说你听说你见过佛啊，是啊，我见过佛啊，我们还有一些辩论啊什么的，他说我见过佛。他说我生在后面了，他没说末法了，我在后面我从来没见过佛，那你能不能够变化一个佛陀的样子，然后让我见一下佛的样子什么样的啊？他说可以没问题，但你不要顶礼啊。他说是，他说我不顶礼，是这样的。但你顶礼他自己也受不了啊，不要顶礼。他一变成这个 佛的样子啊，的确特别特别庄严，很庄严很庄严。尊者就是不由自主的说顶礼佛陀，就开始顶礼啊，他说你千万不要听，受不了。他这样，他说是实在是，就没有控制住，因为佛陀的佛像太庄严了，是这样的。他就说你再变化一次，我不带顶礼了，是这样。他又变了之后，他说我给你献个他就给你献个花幔，献个花幔。他就说他说你对我的恩德很大，就见到了佛像，我给你献个花幔，就真的给他献个花幔，一个花幔套在脖子上，脖子上的时候尊者的一种神通加持，这个花幔变成一个狗的尸体，是这样的。狗的尸体没办法取下来，是这样的，哪地方都没办法取，通过任何方面他就去 又去找大梵天，又去找很多很多的第十天，他们说都没办法，他说就必须要去找尊者。尊者说可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你生善心，你说生善心的话，他就狗尸就会变成花幔，然后如果你生恶心就会变成狗尸，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后来他就魔王的话就经常生善心，没办法，因为他一生恶心就变狗尸，很臭嘛，像一个狗的尸体套在脖子上，特别特别臭。 他也经常生善心，就通过这个方式来调伏。随着我们就是说呢，有些他魔也会变成佛陀的样子，而且很多修行者他的一种觉受当中，打坐啊，有时候结束当中，魔也会化现成佛的样子，化成本尊的样子啊，化现成佛陀样子来这个诱惑这个修行者，这个也有很多公案，佛教史里面公案里面有很多很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外表很闲散不一定对修行者是有利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关键是看他的一种所讲的法是不是违背大乘法义，还是随顺于大乘法义啊，否则的话只是看他的外表怎么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凡夫人的心啊很容易随相而转，随外境而转，而忽略了他的一种这个事物的本身最根本的东西，最主要的东西我们就容易忽略。所以说经常性我们学这些上师经常提醒我们，然后这个里面也是讲的话，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应该就是说依法而不依人，如果依人的话容易走歧途。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并不是说我们上师他也是不是一个人呢我们是不是也不要依止他呢等等，他其实呢就是说是相对来讲的话，他是这个讲法者他是次要的，然后他主要讲的法对我们解脱是重要的，但是这个讲法的人他的功德越圆满的，他讲的法越正确，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呢就即便是佛，我们也没办法说我依止佛，通过就是说依这个佛的这个人然后我们就解脱了对于从来佛陀也不给弟子讲法然后弟子也不修佛陀讲的法，他就解脱，这个没有。所以这个你说佛是不是讲法的最圆满的一种讲法者，当然是。所以上师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是讲法者，也是。但是关键是目标一个主次一颠倒就错了。然后你把重点放在上师的人上面了，你可能就会对法忽略了，轻视了，你不会把这个功夫下在修法上面。但是如果你把重点放在法上面呢，这个时候呢他的方面的一些问题你可能也不会再太在意，是这样的。他的名声大不大，有的时候就是哦，这个上师名声好大好大。他的粉丝多少多少，然后这方面呢就开始就是这个来生信心，这个信心呢可能是不稳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方面呢我们就重点啊不要放在这上面，重点应该放在他的法上面。所以上师经常讲法讲了这么多法都是要调伏我们烦恼的，所以我们如果每次讲法的时候都没有就是说把重点放在法上面而再放在上师上面，那就不对了。所以再怎么说呢，他也上师本人他没办法，除了法之外没办法调伏你，没办法让你解脱只有法讲的法才让你解脱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的这个依法不依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不依句而依义，那么就是说依义不依语，或者依义不依句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我们一直的法对了，但是法有两种，一个是持句，一个是意义。那么我们在这也要做一个选择，二选一。二选一的话哪个是重点，哪个相对次要，我们说相对次要，不是说完全不依止的意思。因为你没有持句也达不了意义，但是呢持句和意义之间我们要通过持句的方便，而就是说是这个产生意义的方便身，要通达意义才是对的。因为是内心当中有了意义才可以去调伏我们的心嘛，是这样的。所以说闻法而思维，依义不依句，通达所权意，何说皆无为。那么就是闻法而思维，法当中有两种法有两种，一个是句，一个是义。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作为修行者来讲要解脱的话就说是这个句和义之间呢应该以义为它的一种依止，重要的是意义。随着我们在这个看法本的时候，法本当中有很多词句讲法者有很多语言，是这样的。那不管他的语言也好，他的词句也好，其实呢他都要表达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是我们要去挖掘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重点放在他的一种词语上面。有些时候呢这个法师讲法的声音好听啊，我就喜欢听一点然后这个法师讲法的声音不好听啊，就不愿意听了，是或者说这个词语它是很深色我不喜欢了，然后这个词语很优美很流畅我就喜欢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去真正的意义上面去这个着重然后如果过多的单作于这样一种这个词句的话，有的是会因此而丢失意义。当然如果就是他词句优美表达的意义也完整，他是跟人他就讲法这个声音好听，然后就说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个声音误入意义，那当然好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最终还是要达到这个意义，通达意义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叫依法而闻法而思维嘛，当我们闻法而思维的时候呢，依义不依句，应该通过这个词句来了达它的意义，不要把我们的重点总是放在句上面去。所以我们在讲口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就是说讲法的时候也是一样，但上次经常这样提有些人讲的特别流畅 好像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词句啊、使用啊、语言很流畅，但是它很空洞，它的内容很空洞，没讲的什么东西，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他就说可能就说表达的能力没那么强啊，他也没有那么流畅，但是他的一种意义啊，就说是挖的很抓得很紧，就说他解释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把这个意思解释出来，就他隐藏里面的意思一个一个都解释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在听讲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哦，这个人他讲的深，他就把这个意义呢就说是抓得很牢。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讲得很快，而且就是说中间也没有什么停顿呐、啊，就语速也很，就说是这个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呢他就意义很空洞，翻来覆去呢就说在词句上面去讲，但是没有通过词句把它的意义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要通过这个文字去表达它表达的意义。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把一定要把它意义去挖出来，这个才对。所以说文法思维应该依义不依句，不是说完全不依靠词句啊，不依靠词句，意义是通过词句的表达的，完全不依靠不是个意思，而是主次啊，主次主要的是意义啊，依靠这个词句来表达意义才对的，而不是只是浮在词句表面。如果你只是浮在词句表面，你深入不下去啊，深入不下去你没办法对意义做通达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意义不依句，通达所全意。如果我们通达了所全的意义，何说皆无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说都不违背。怎么说都不违背呢？当上次讲的话，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一种话来表达都可以。还有一种意思呢，就是说何说皆不违呢，就如果你的意义通达了之后，你的词句上怎么表达都是可以的。莫普罗曼却在这个中观庄论的注释，中观庄论注释当中讲了这个语言呢、啊、就像绳子一样，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比喻啊，这语言就像绳子一样，就绳子呢，你要也使用绳子，你都可以使用。你如果懂使用的话，它既可以绳子呢，既可以用来捆钱，如果你钱够多的话，可以用来捆钱，是吧？你可以用来捆这些其他东西，可以去搞绑架，也可以就是说去捆什么东西，它都可以用，怎么样从哪个地方都可以。词句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懂意义了，你的意义懂了，你怎么样说词句都是对的。你说无实，你说空性，你说离系，你说无实啊、无实有，你说法界，你什么样的，反正你的意义抓住了之后都可以，都懂，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的意义通达了，你怎么说都可以的。说大家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反正大家知道说了一个意思，说这个说者他可能表达的时候不是按照那种大家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大家都听懂了，意义都懂了，就没问题了啊，都是没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人讲话的时候讲错了一个话啊，大家来笑说着就反正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大家其实心中是懂的啊，只不过有的时候开玩笑抓个辫子而已，但其实他说错了这个表达了表达的词语说错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说什么，他的意思大家都听懂了，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所以说如果你懂意义，所全意懂了，词句上的东西呢这个就好理解。所以有些人，有些上师们，他的这个意义特别通达，所以你怎么跟他表达他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哦，他说你是这样说，说这样也可以，从哪个方面是一致的，那样说，他说那样也可以，从哪个方面是一致的。说意义通达的时候你怎么样换词句他都是知道的，但如果你说意义不通达的话，你这样换词句那样换词句还是没办法抓到重点，是这样。所以说通达意义很重要，所全意义通达了，何说皆无违，但是你不要太离谱了，是这样的。基本上差不多的，你反正就是说它变几个词句啊，一个层次当中，一个场合当中，比如说刚才我们是以这个空性这个词句来做的一个比喻，是吧？你说无实有啊，你说空性，你说无自性啊，你说这样一种离系，你怎么说他都知道在讲什么。如果你说的这些事究竟生于地，究竟生于地也可以用离系，也可以用无实，也可以用空性，都可以用，是吧？然后如果说相似生意，相似生意你说离系，他也知道你这个离系是什么样的状况下的离系，他也马上就可以按照当时的场合去理解成相似空性。他因为他这个虽然讲了离系的名字，但是他所离的系不是说那种完完全全的离系，他可以从另外去解释。所以说你说这些说涅槃，他也知道涅槃有很多种啊。你要说这样一种其他东西他都可以懂，所以要意义懂了之后，你的词句怎么样说都可以，都没有相违的。但是如果意义不懂的话，你一说哦，比如说你违背了什么意思啊，你这个表达不对。有些时候我们在和别人讨论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的意思是什么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意义不通达的话，我们就会在词句上做很多很多的讨论，其实呢意思是一样，只要把意思一讲开了，哦， 他说，哦，你说是那个城市，我说这个城市，你说那个侧面，我说这个侧面，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如果意义通达了之后呢，词句多词句少都可以，怎么样变换一个词语都可以。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主要是意义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而且意义通达之后，你马上就可以修了，你可以直接修这个意义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意义不通达，你是词句上面，就很多道友在打坐的时候，这个引导文也背下来了，就坐在那一遍一遍的背，但是就不知道它里面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你修这个词句有的时候就修不下去，但是你的意义如果懂了，你词句一观想的时候，一背诵词句啊，意义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已经安住在意义上面去修，是这样的。所以说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要意义不意义，词句也重要，但是呢相对这个意义来讲，它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意义是最重要的这个方面。为了意欲说命名而知彼，父亲细论句如得象寻迹。那么这个如了意，了意的意思不是后面这个了意啊，了意就是了达意义的意思，那不是说后面了意不了意的这个了意。所以这个为了意欲说呢，就是为了了达这个意义，欲说啊，想要说这个意义，我了达意义，我的欲说想要说这个意义命名，而才给这个意义命名，就给这个志向的法命一个名字，比如说瓶子啊，就是说柱子啊，花呀，这些。所以说就是为了了达这个意义，我们要交流或者要寻找到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具有意义的这个志向法，想要宣说它命名，通过命名而了知这个意义的这个志向，是这样的。所以为了意欲说命名而知彼，父亲细论句，说这个事呢，其实我们取名字的必要是为了了知这个意义的，取名字的必要是为了了知意义。父亲细论句，当我们取了名字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开始单着，开始勤于这个细论的词句了，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词句了，这个方面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取名字是为了了达意义的，但是我们在取完名字之后，在使用这个词句之后，然后再开始单着这个细论本身，而忽略了他的本职工作，就是说这个他自己本身要做什么呢？词句他要做的就是把意义开显出来，让大家能够交流意义，把意义开显出来，找到这样一种法。但是呢，如果取了名字之后，大家都在词句上辩论，词句上去这个这样来那样来的话，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是这样的。福清细论句就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舍本逐末，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得象寻迹，就好像就是说我们寻迹是什么呢？寻迹就是说我们去观察这个大象的脚印，是为了找到大象的。然后找到大象了，但是已经得了大象之后呢，他的脚印就不重要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了脚印之后，大家就开始好像还是研究这个脚印了。本来这个我们寻找这个脚印是为了找到大象，但是呢，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不知道的重点的话，当我们看到脚印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研究这个脚印。哎，这个脚印多大呀？多圆呢？啊，这个脚印踩了几天呢？哎，这个是什么样的？大家开始就说在大象的脚印上面去画好多功夫，忘掉了你的本职工作了。寻找脚印，观察脚印是为了找大象的，但是最后就忘掉了，完全都在脚印本身去下功夫。那这个时候你最后什么事情干不成？所以说词句是为了表达意义的。佛陀他的证悟，佛陀的一种圣义力，他也是没有办法啊，他也必须要用词句的表达。所以说佛陀讲的这个词句是接引我们慢慢慢慢误入你圣义地的意义的。但是我们如果在词句上非常单着的话，我们就会忘掉它的本意，忘掉就是我们就不知道佛，我们就会忘失佛陀讲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你忘记了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法。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词句是需要的，但是呢就是说关待意义来讲，应该依止这个意义。单着词句烦，妄念真无尽，由此背离意，烦于徒劳因。那么就是说单着词句的一种繁荣啊，就是说是很繁荣的词句啊，很冗长的很繁琐的词句，很多时候呢就有些人很单着词句，因为性格不一样嘛，有些性格他就特别喜欢就是说词句去推敲啊，咬文嚼字啊，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去就是说上面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修饰，怎么样才优美，怎么样才没有漏洞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单着词句烦，妄念真无尽。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注意力重点放在词句上面的话，就会增长我们很多的妄念，就没有办法通过词句知道它的本意的，就会增长很多无尽的这个妄念。就像前面讲的一样，本来大家是在找大象的，但后来呢就因为这个词句啊，因为这个大象的脚印啊，北派的人 研究这个大象的北派的人看这个脚印啊，南派的人看到脚印，然后就各自开始辩论写论文，然后最后大家就说是开始越跑越偏，越跑越远，最后就完全完全全就是说是忘记了找大象的事情了，是这样的。所以有可能最后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对一个脚印的看法大打出手也不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万念真无尽啊，意思说呢，我们自己在就文字的时候，它就是它有它的功效，它的功用，它的功用就是帮助我们找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就是文字需要，但是它就说是它是一个工具而已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就单着很繁重的词句的话，妄念真无尽，由此背离意。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呢就会背离这个寻找意义的本身，凡愚徒劳音。所以说呢，凡愚者呢，他就会就在这个上面徒劳无益，最后就是说做很多很多的工作，他最后呢还是没办法达到这样一种意义。尤其是这个方面的一种词句是什么词句？咱们这个样的词句是佛法的一种词句。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佛法的词句要达到一种证悟，要达到这样一种究竟的胜利，它的意义方面啊做取舍。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词句上面做很多的话，最后就会完完全全就会就是说徒劳。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完全的离开了词句的意义是没有办法的，是这样。所以有些人轻视词句，太过于轻视词句也不对，完全就没有词句也没办法表现出意义。但是呢，词句和意义比较起来，意义还是重点。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去观察词句，都不要忘失本心，不要忘失我们学这个词句的一种这个本来的一种工作是什么，是为了表达它的意义。随着我们在看法本的时候，我们在就背诵的时候，在看法本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在辩论的时候，都永远要用这个词句来引导或者开发出它背后的意义，深邃的意义。这个才是我们就说语言这个文字啊，它的一种正确的一种这个使用方法。否则的话，我们就词句上太过单着呢，就会忘失它的意义本身。用词啊，用数字一词，尽本外无止，仅此一之笔，名言必要也。那么此处说呢，就是说用数，打个比喻讲，就好像数的一词。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地方讲把数拿来，把数拿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词句啊，一个语言。但是即便是用数的一词，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用这个词句的时候，你领悟到了它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意义，它就很这个就很简单了。如果你就要咬文嚼字的话，然后就是说你在词句上去这个去就是说纠缠的话，即便是用数的一词，尽等外无止。比如说就是说哎，把数给我拿过来，但你就说把数拿过来，哪个地方的数？东方的数啊，就是说境外嘛，就是说哪个地方哪个环境的数，是这个东方的西方的中国的外国的哪个环境的数，还是外星的数啊？就是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哦，这个方面是昨天的数吗？今天的数吗？还是明天的数吗？还是说这个数是什么数啊？是檀香还是什么数啊？你要这样分析的话，那就外尽等外无止，在外面去寻找没有止境，你永远找不到它的意义了。因为它要分别的太多了，它要分别可以分别的词语是太多，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你简单的话，仅此一支笔，你说把数拿来，当时就是说你当时你只有你和他，而且就说旁边就有数，他那一说的时候，就那棵树他马上就拿过来，你不用说很多。他因为当时说的这句话在这个场合当中就是指你那个旁边那棵啊，你拿得动的这棵树，哎呦，这么大的树长拿了过来，他可能是能够拿得动的嘛，让你拿过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相克于场合的这种意义，他一词句一表达马上就知道他的意义了，就把这个真实的树拿过来了，很简单，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着于词句的话，就太复杂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仅此一支笔，通过这样一种名词，这个词呢，用数的这个名词，或者用这个名词一支笔，知道这个当时所指的这个意义，这个就是名言的必要，就是取名称的必要，就是仅此而已了。就相合于当时的场合，你很快就可以知道意义，而不是说通过它的一种词句去分别无数的一种这个状态，是这样的。我这个在学英明的时候也会讲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手指是明月，如同是手指啊。微单句语者，想之亦难之。那么就有打比喻讲的，就好像我们就假如说从来我们不知道月亮在哪里，当然现在我们就做个比喻，但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月亮在哪里。假如说我们不知道月亮在哪儿，不知道月亮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月亮在哪里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有个人他知道月亮在哪里，用手指去指月亮，他说你看月亮就在那儿。然后如果鱼童呢就很笨的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没有通过这个手指的方向去看天空当中的月亮，他就看这个手指，他的手指上哪有月亮啊， 是这样的，怎么跟他指？他只是看手指的，永远没办法就说是这个找到月亮。所以说呢，就是说手指它的作用是指示月亮的，文字的作用、词句的作用是指示意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找到这个词句的时候，应该使用词句的指引找它的意义。当我们就是说是别人在用手指指点的时候，我们应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去找天空的月亮。这个方面就是说一下子就找得到了，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鱼童是手指的话，永远找不到它的真实的一种这个月亮。所以为单句鱼者，只是单着词句的鱼者，想知亦难知，想要知道意义也没办法知道意义，因为它的方向错了。他没有就是说依靠这个词句的指引方向去找到意义，而是只是单着于词句本身，也是只是单着于手指，手指上哪有月亮吗？没有办法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词句它是起到了一个指点出意义的一种这个用处所以我们不用过度的单着不用过度的单着，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明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尽量的就使用词句的牵引，然后就找到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也是这个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学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学。